欢迎收听二分电台，
捕蛇者说
代码之外。
那今天呢是一期在新加坡的特别节目呢，我们三个电台的主播们呢就聚在了这里，然后共同录制这一期大串台的播客节目。
对，今天真的就是非常巧，然后我是 Like9M 嘛，然后我来新加坡，然后其他三位主播都在新加坡，然后正好我们就说，哎，要不要一起串台录一个节目。我们要不先给听众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毕竟我们可能有的听众不熟悉其他的台。
好啊、我是最小的那个主播，我是 AB 啊，这个小应该是说我的这个收听量了。好，
我是来自代码之外的勾，
我是来自捕蛇者说的信涛
啊、我也是捕蛇者说的主播 Like9M。
我们先要不先听 Like9M 讲一下他从美国然后回国然后再来新加坡这边一路的一些经历吧。
哦，对对，我这次就是休假嘛，然后回国把其他就是我们捕蛇者说有四个主播，然后分别都在不同地方，就是北京、杭州和新加坡，然后我之前把他们都相当于见了一下，北京和杭州主播，然后这次来新加坡见一下信涛。对，我可以
感动感动。
对对，把大家都见了一遍，就是因为很难得，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录节目嘛，像我们一般都是在线上录。其实我可以聊一下，就是对新加坡的一些第一印象吧。
对，因为我们都在这边比较久了，
对对，
可能已经没有这种
新鲜感了。
是，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热，这个从下飞机就很明显感觉到，然后。我甚至发现我带的衣服都不太合适嘛，然后我现在穿的这套都是新买的，就是真的是又热又潮。像昨天我本来打算在外面就是观光一下嘛，然后我发现我走了两个小时，我就有点受不了，主要回酒店，然后在空调房里待着，就是确实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热。然后另一个比较意外就是我本来以为新加坡就是它还是靠北半球，所以现在可能不会那么热。但是昨天 AB 跟我说，就现在其实是
比较热的时候，
比较热的时候，对，所以这个也还蛮意外的。然后就感觉，另外就是感觉它的那个整个街道的这种就是景观和其他地方还是挺不一样的嘛。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城市，然后整体我应该怎么形容呢？就是有一些像日本，然后也有一些像上海。但反正就是这种东亚城市比较拥挤，然后比较这种市井的感觉，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在美国很少很少有机会见到这种
大都市的，
对，大都市的感觉，除非在纽约，但是纽约感觉又不太一样，所以新加坡整体给人感觉还是蛮好的，就是我挺怀念这种感觉的。
哎，三藩的那个 downtown 其实也有一点点了，
但还是不太一样，三藩那个。三藩首先它的天气就不一样，你知道天气是给人一个这种基础的基调，
确实、
对，三藩你感觉就是比较冷，然后有时候风会比较大，它就没有新加坡这种就是很热，然后人很多在一起很热闹这种感觉。对，
我当时去找你的时候嘛，然后过了两天，然后我去了那个三藩对面有一个观景台，是看那个
看海，
看那个金门大桥那边的，
看金门大桥，
对、Battery Road 那边的。对，然后站在那个上面，你刚刚说风很大什么的，就完完全全的，整个人都要被吹飞掉那种。
对，不过三藩跟新加坡可能有一点比较像，就三藩它的路也是有很多起伏的，就是有很多山，然后开车都是高低起伏这样。
新加坡现在是刚过了雨季，对，然后
今年雨季特别长，
是，然后太阳应该是现在刚到赤道这边，然后国内马上就要进入春天了嘛，春天它就要往上移，然后到国内的夏天就是到北回归线那边嘛，差不多，然后再回来，所以现在差不多是一个比较热的时候。
嗯，哎，关于新加坡的这个天气。就是这个季所谓的季节，我其实一直也有个疑问。虽然就如果你看在地球仪上看的话，新加坡虽然在北半球，但几乎是在赤道线上。
对，北纬一度，
对，
一点几。
那
对一点几。
如果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就是说，事实上是春秋两季的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时候，然后夏天跟冬天可能会凉快一点。
对。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区别不是很大，
对，
我觉得一年到头都是差不多一个温度。
就我觉得冬天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尤其游泳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水有点冷，但是夏天的时候理论上它会冷，但你从来没觉得，从来没有觉得新加坡的夏天是冷的， 这个、
我觉得主要还是有连续下雨的时候，那几天特别是晚上，你会感觉会下，就下来个几度、
okay.
三四度这样子。对，有时候觉得风海风吹过，哦，凉凉的。
对，
其他的白天可能还好。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不想晒太阳的话，你可以下午四点之后，然后比如说早上十点之前，这样子会舒服一点。中午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像你昨天说要去攀岩啊，或者说去酒店游个泳啊这种的。
确实是很热，
对，
就对了。
你们知道新加坡最低的温度是多少吗？
我刚想问这个。
我在西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新知馆，嗯，然后他们外面有个牌子，嗯，我当时看过，我要确认一下。
就新加坡当地的最低温度，
对，历史最低温。
我们来猜一下吧，我猜十八。
二十一，
十度应该没有，
19.4度，
哇，
哇，
你最接近，
没有，这十九也很
多，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他说是百年的记录的那个，
哦，
而且最高温度也不是很高，就35.8。
哎，这个还挺意外的。
对，国内都是到40多度有的时候。
这边其实是那个 UV 比较强，它就晒的比较疼，
哦，
你要多抹点防晒。
是的，是的，
嗯。
我一直很好奇，就有人说加州阳光很毒嘛，然后这个，但是阳光真的有区别吗？我就
不懂哎，这我不懂哎。就比如说这边的臭氧跟那边的那个臭氧啊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
我听说那个澳大利亚的有一块他们那个臭氧不行，所以他们那边防晒霜一直要比较涂，
哦，
比较多。
确实，
我有一个独特的经历是，我去过青海。当时大学做社会实践去青海，做一个环保相关的话题，然后青海的体验非常特别，就是它完全不热，因为是高原，但两天下来脖子就已经受不了，
受不了，
对，非常疼，对，
因为那边是高原，
高原独特的体验，应该是空气稀薄的关系吧，但又不热，就
我就是用天气开场。
要聊一下每个人对这个城市最喜欢和不喜欢的，
那我们也对比一下。两边都对比一下
可以啊，那要不谁先来？
要我先来吧。
你先来，
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是我算是我
之前我们感觉很多感受可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我们可以补充一下。
对对 对, 对，其实刚才这个天气的我本来也想说，就刚才 Lake 9M 已经说了，然后我是觉得如果看新加坡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我第一个我觉得是给我一种非常简单轻松的感觉，当然这个感觉是相比于之前我在国内。我觉得新加坡总体上是一个非常小，它每天让你糟心的事情或者说会影响你专注力的事情相对少一些，让你可以以一个简简单单的状态，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有高度专注的状态，这种感觉。
这个是对比国内的。
对比国内，因为国内就是说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哪里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印象中之前我在北京生活过，就是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头条啊，那个热点事件啊，或者今天楼下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很有各种各样抓你眼球的东西。就来了新加坡之后就觉得一切都非常简单，信息也非常非常简单，然后那个交通状况也很简单。
交通状况确实，我感觉这边好像不太堵车，对吧？
高峰时期的时候，那个高速还是会有点堵。
我今天早上起的比较早，去那个五节路，还好吧。其实我觉得跟杭州比，就是非常流畅了，
已经是非常流畅了。
跟北京比就更流畅了。
对，然后包括高峰期那个挤地铁，我看到新加坡有本地人也发那个推特或者什么，说哎呀。高峰期的人真多，然后我一看那个照片，
对，
哪里有人？
这也是高峰期，
哪里有人？
人在哪？
我也有感受。现在我住在西边，西边到公司就只有一条绿线嘛，绿线可能是最挤的，我觉得。但是也就那样。
还是可以掏出手机来看的。
对，就是你等车的时候，你过去，然后下一辆车来，你就走。但是在上海的话，是高峰的时候是不能的，就是它那个西边相当于是松江区，就你在松江，你。站在那个车前面，可能要走两辆车你才能上车，就是特别急。
我想帮高谷刚刚那个总结一下吧，对，就是这个感受其实就是来源于他这边是大奖赏式的那种管理嘛，对，就很多事情你说井井有条，就是因为他定得很细，他很多规则定得很细，什么东西都会定。
对，
就是我们常见的就大家熟知的，比如说不能卖口香糖啊，对，然后比如说不能带榴莲上地铁啊等等，这样很细节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甚至有点强迫症似的那种。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感觉比较专注，这个我觉得是因为，简中的那个信息焦虑度比较高嘛， 对，就、
嗯、我认同。
主要还是讲的说还是中国大陆这一块的，
嗯、是
对、
嗯、
对，这个信息焦虑度比较高，就大家卖焦虑的东西比较多，所以你不管刷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然后你在这边之后呢，其实你会是一个比较 mix 的状态嘛，所以你本身有是从。
继续
啊、那你本身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然后你会多少看一点点这方面的新闻，
对，
但是同时你会有大量的其他输入，你会接触到这边的本地社交媒体，
对，
对，然后你会接触到一些国际的，比如说我们几个人都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在 X 上面，对吧？然后会发一些东西啊，这样子，对，然后你就会看很多大量的这个英文的东西，
对。
对，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接着刚才你说这个，就是当你身处一个非国内的环境，虽然你还是可以看到国内新闻，但是其实你的感受会变弱很多。
嗯，
我觉得这个，
我本身完全不刷任何短视频，所有东西都没有刷，然后我的小红书纯粹只是用来找吃的，
嗯、
对，然后也基本上完全不看什么微博这种东西了。我现在日常就是刷一下 Twitter， 还有少量的什么小红书啊这种的。所以你们看我在 Twitter 上面发各种吃的。
嗯，我们的吃喝指南，我经常去你发过的店。
对，我还有一个那个本地的，就是叫坡岛生活群嘛。虽然说是个华人为主的中文群嘛，对。那其实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香港人，然后有台湾人，
嗯，
对。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本地人，还没有发现了。对，但是有很多就是中文圈的这边的一些朋友。
所以这边人是不是就比较注重生活？
我觉得相比西方来说，这边还是大家讲求效率一点，就是可能，
华人社会是吧？
对，华人社会就是，生活的紧张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没有那么松弛。
嗯、
其实、
嗯，
因为这边的从教育也比较卷嘛，对吧？然后教育完了，大家去
这边不叫卷、嗯，这边有一个词叫怕输，那个
啊，对，怕输就
嗯，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在筛选，都
嗯。
那个是闽南语吗？
闽南语卡苏
卡苏
卡苏，它就是意思就是怕
啊怕输
掉，
意思就是比如说怕小孩输在起跑线上、
嗯、
然后给他报很多兴趣班、嗯、这个就叫怕。
对，今天学到一个新词。但是我之前也有这种感受啊，因为他们从小学就开始分，就是分流，
嗯，
然后初中分流，然后大学也是，然后就
诶，这个其实也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之前也有听到，就是新加坡他可能虽然我不知道难度可能没有国内做题那么难，但是它的好像筛选的层次度更高，是吧？就是如果你在某一个阶段没有上某一个等级的学校，那你的基本上人生就是处于下半层了，是吧？可以这样理解。
官方不会说下半层，他们就是想就是每个人有什么专长做那样的工作，大家都有不错的未来嘛。但其实可能是
小明在什么百货中心当售货员，什么什么什么，张华考进了北京大学，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可能我的这个体验不太一样，我认识蛮多啊，然后包括说我女朋友那边，她也认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他们就是本地人，他们可能之前并不是说小学就是最好的那个最优秀的，或者说中学是最优秀的，一直都不是。对，然后或者说他们甚至是没有考上一个就是比如说知名的大学，像本地的那个什么 NUS NTU 或者说周边什么澳大利亚英国这些的学校，对，他们就去读一个很简单的，对，比如说这边的类似于国内那种大专啊或者 college 那种级别的，对、
嗯、
然后他去那边读个两三年之后呢，他其实是有那个想法再去晋升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对，就在进修，然后他就又考一次，比如说考到了 NTU 去，对，然后出来之后呢，就获得了一份就是更好的一点工作，然后本地的公司和本地的公司现在其实受政府这边的一些要求，对啊，包括其实那些国际大厂来这边，他也会受这个要求，就是给这些本地员工提供更多的那个容易进入的机会。对，然后像我们公司或者说比如说修皮啊这样的公司，它其实都会有这个叫就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圈艺的一个项目，圈艺就是见习生。对，那这种圈艺的项目呢，他们一般来说是个为期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
嗯，
对，然后他会每三个月切换一次，比如说前三个月你在 NTU 读书，后三个月你去公司实习。
嗯，
他给你找一个可能轻松一点的岗位，比如说你先从简单的测试开始啊，先从盲盒开始做。
嗯，
对，然后这三个月结束之后，你再回去学校。
嗯，
然后过三个月再回来。
对，我前段时间在高强度去面试，就是我收到的简历，我发现。基本上就是本地人的简历都有那个 GovTech，
哦，是吗？
GovTech
就是政府的一个
是
、
政府的技术部门
对、哦，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这种项目？因为好多学生都参加了。
我不是很确定哈，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他们之前，通过市场上面的预，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可以预见到说，他们之前就大家很多公司在裁员的时候，他们其实吃掉了很多这些裁出来的人。
哦，
对，这个是大家看得到的，这是一个公开的数据哈，没有什么内幕消息。对，然后最近他们可能感觉好像也比较饱和。对，但是至少说政府它是提供了
对
很多很多的渠道，然后除了说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分流之外，它后面给你提供了不同的上升渠道，你一辈子你都可以努力。对，如果你想要做的话，你总有办法去实现这个东西。
嗯，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学校也没有那么重要吗？还是
如果你只是比如说你只是在，我们就局限说你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嗯，
对，然后根据政府给你的一些帮助的话，对，我觉得是会蛮轻松的了。那学校确实不算说特别的重要，对，因为
或者说就是你有很多余地可以选，
对，你有很
多
余地
可以选，
对，
嗯，
它不像高考你可能就一次两次这样子。
我觉得我观察，因为我有小孩嘛，在新加坡上学，我是觉得新加坡的教育或者说整个这个风气里边有两个特点吧。首先第一个特点是，确实是华人社会，就是包括家长包括老师其实都是有那种向上上进啊，就是要考第一名啊，要考进最好那个班啊，其实这个心态大家都是有的。
嗯，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不论是客观数据还是我直观的感受，就是新加坡的人均教育资源以及它的教学质量，我觉得都算是非常非常好。甚至我还看过一个什么报告，忘记了，是一个缩写，四个字母的缩写，它是那个报告是每三年做一次，是全球性的，它的用意是在于全球各个国家相互学习效仿或者借鉴大家教育体系方式方法里面好的那个，然后新加坡就是排名是名列前茅的，好像是排名第一。
这个教育资源好，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相对来说了，人均教育资源，先说人均教育资源好了。比如说，我们就说的最直白一点，比如说一个班有多少学生，对吧？
就它不会像国内那种大班，
对对对，会好很多。
嗯，
对。那从那个质量的角度，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份报告是非常有说服力。甚至我还听到有一个就是新加坡数学，好像就是个专门一个数学方法，数学教学方法叫 Singapore Math， 好像这个是很有名的。对，好像 Wikipedia 上还有这个词条。
嗯，
对，
那小孩，你觉得在新加坡就是受教育长大，跟在国内哪一边压力会大一点？
我觉得 OK， 我会觉得，因为是华人社会，所以你主观感受上的压力可能都是存在的。
嗯，
就是从心态上的角度了，但是从当事人就是我小孩的感受，如果在国内上学，可能也是每天就是然后给他报各种班呀，给他填东西啊，在这边可能也会，但我觉得客观上，因为教育资源跟教学质量的差别，就也许在相同的情况下，坦白说了，会就更安心一点，这个是肯定的。对，
这边的比如说就用数学这一门科目来讲的话，它同年级的会简单一点点。对，因为马来西亚华中那边我知道是大概跟中国大陆差不多水平的，
okay，
所以这边是稍微简单一点了。
Okay， 我是被曾经被一个老师洗脑过，就他有抛出他一个理论，我还蛮认同的。他就说其实学的难不难是一回事，在什么时间点学什么，就是因为小孩他的心智他是在不断开发过程中，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可能一年级的时候教他完全教不会，他可能到二年级三年级你不对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侧面说明从客观角度讲，一个小孩正常情况下平均水平可能到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才是最适合学他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非常要上进，也许是因为教育资源不足的原因导致我们需要过度筛选，我们要筛出在正常智力情况下更优秀的人，给他更好的资源，或者他才能够分配到他应得的那个教育资源。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不得不就整个这个环境里面就不得不要求，甚至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提前学这些东西。但你现在说回来，如果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分配教育资源，而不是因为他到了这个年纪的话，其实这个你要怎么评价他教的难还是简单的，这个话题就回来了。
就是新加坡也有这种就是提前教然后为了筛选的这种
我觉得是有
存在。
对，我觉得各大就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有了，但可能程度上会有差别。但是我觉得啊，家长的心态都是一样的。
嗯，
对，就只要他能学，一定塞给他。
这边也会报各种课外班什么的，
会
肯定的，因为这边还更严重一点。你们小学好像放学特别早，下午
对，
就是他可能一半的时间就留给你去报班的。
明白了。
而且我还没有小孩，我就觉得那个课外班超级多，那个商场里都好多那种班。然后我家楼下也有好多。
哦，在新加坡有一些商场，他就专门是做这个生意的，就是整个一栋楼全部都是补习班或者兴趣班，
哦，
然后穿插着一些就是餐厅啊，或者是，
嗯，我感觉 Bugis 有一个楼就是那样。
哎，那就你那加州现在应该是一个华人比例算比较高的州了嘛？
啊，
嗯，对。然后你在那边应该也会看到类似这种的情况，
有补习班，
我们也
有
所耳闻。
嗯，
那你觉得说你会？就比如说你有朋友啊同事啊这种的，他们的孩子，
嗯，
你会觉得他看上去就很苦啊什么的吗？
这个说实话，因为我没什么体感，就是我朋友基本还没有孩子。
哦，
所以，嗯，对，确实没什么体感。我只能说但我知道那边很卷的家长也真的是很卷，就是把孩子送去各种班什么的。
嗯，
然后但那边其实有一个就另一个角度观察，就是我发现我基本所有老板的小孩都在学编程。就我跟过好就是好几个老板，然后他可能小孩八九岁九十岁这样子，然后他们都是自己教他们编程，这样子，
一些启蒙的东西啊，什么 Scratch 啊那种的。
不就学 Python。
就学 Python， 也有这么狠
的。我有个上海的同事也在教他儿子 Python， 还拿了一个什么比赛的一等奖，很厉害。
就是挺普遍的感觉。
嗯。
所以说 Python 真的是一个简单的语言。
那这个现象是比如说在 AI 出来之前你就已经观察到了，还是说
对这个跟 AI 没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的。
对，我觉得就是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就是硅谷大厂嘛，有一个 bias， 就是他们是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这样，
你老板同事全部都是程序员大部分。
对，所以这可能也有些偏差。
那我们要不下一点刚刚教育的东西。
我也再说一下那个还是新加坡那个一个是这个，就是刚刚说到那个 Garotech 嘛，我觉得新加坡的政府网站都做得很好，
嗯，
所以我对那个简历上有 Garotech 的人就比较有好感。
至少 To C 的，
对
To B 的还是有些很陈旧的不好用的。
To B 的
做的不错，
对 To C 的像平时我们用的那个新加坡的 App， 还有那个
SingPass
非常好用登录，还有那个SG Around Card，
嗯，
虽然
还不错，
我觉得取消了就比较好，但是它钱的话体验也很好。成功率很高，但我是觉得最好的体验就是把它取消了。
我们可以稍微讲一点八卦。
嗯，
对 ，GovTech 它下面其实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部门和组织，甚至是不同的小公司。对，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是外包出去的，
嗯，
他们可能只是负责说提一下需求这样子。
但至少是他们总的来说交付的产品就很强嘛，可能是管理能力强或者什么之类强的，
嗯，
因为很多地方的网站，政府网站做的不是很好用。
对，
嗯，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因为我们至少申请签证的时候去用过他们那网站，我觉得体验没有新加坡的好。
嗯，
昨天晚上我跟多谷的还在聊两个 GovTech 的那个 lead 是吧？
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认识的。
怎么了？
就他们其实，在社区里面非常的活跃，
对，
也就是说，他是非常的接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社区。
新加坡非常多本地的 就是 local meetup， 像RareJS、VueJS。还有 Singapore CSS Singapore JS 这些 meetup，GovTech 的人都有在现场帮忙录成那个视频，回头放在 YouTube 上，
正好正好
给更多人去看。
嗯，
还有什么 Senior SG 啊，就这些非常多。
对
对，然后我去参加了一些 Android 的或者说 Google 的一些会，然后也有一些 GovTech 的人在那边。
哦，
对，然后你就跟他们聊起来，就会发现说，其实他就不是你那种刻板印象里面，就比如说啊，有个政府部门，然后他用的东西技术就很老，对，然后就东西就没有什么维护好。
嗯
嗯，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就跟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差不多。
我还有一个数据可以分享，就是我看到过一次新加坡，他每年都会做新加坡的雇主满意度调查。它是全行业的，比如说乐高排第一，在新加坡。
乐高
排第一。
Surprise！
就不只是互联网
啊，
嗯
，GovTech 是第八。
哦，
对，非常高。所有包括外企就是国际化的大公司全部排在一起，他排
对。我觉得政府的网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说它好用不好用你都得用，但是它把这个网站做成什么样就可以反映出来它的
是的
很多的东西，
自我追求。
对对对。然后从这点说，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新加坡的一点，就是它很多东西都是可用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坏的状态。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公益的广告牌被人挂坏了，
嗯，
我第二天去看到它的时候已经被换掉了，就是一模一样，
嗯，
但是是全新的。
嗯，
然后那个电梯里不都贴着那些电话吗？它所有的电话我觉得是能用的，因为我小区的电梯它有一点问题还能用，但它的门有点问题，我打了那个电话，第二天看到的时候就修好了。
这是物业管对吧？这个。
我们现在住的是 HDB，HDB 是有一个 Town Council 给那个，然后它有，比如说新加坡是不是在同等温度的地方，它的蚊子跟苍蝇的数量特别少？
哎，确实，你这么一说，我好像
因为他们定期都会有
每周两次，
对，他们是灭蚊，
对，
哦，
因为他们对蚊子如临大敌，他们这边有。
嗯，
蚊子可能引发登革热，
对，还有登革热。
嗯，新加坡的这种管理水平是非常高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公认的。
他们还有很多很神奇的项目。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他们有一个项目叫 Cooling Singapore， 就是降低新加坡的那个城市，因为城市里都是水泥，所以城市的温度会比其他地方高。
嗯嗯，
他们要降低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些地方的温度，
体感温度是吧？
对，
这个是怎么做的？
有一些，比如说在楼上种树，新加坡特别喜欢在楼上种树。他们有一些研究啊，就是比如说城市我怎么设计道路让这个风流通，
这是全球领先的。
我可以让室温降低，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个金沙，滨海湾那边的一些像 Flower Dome 之类的，温度特别低。
对，
就是他们那边。那个项目就是说他们把那个 Flower Dome Flower Forest 那些景点还有旁边的 CBD 的那个大楼的制冷设施都是在地下，有一个非常大的工厂，这样的话可以节约 40% 的能源，然后制冷效果就非常好。
对，它是给那个楼制冷。
对，就是一片楼，好几栋楼加上那个景点，然后都是用的一套的制冷室，他们把那个可能是冷气，可能是什么运到下面去。
但因为是放在地下，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的非大楼里面走也会比较凉快，是这
意思？也不是，就是简单理解说，就是空调外机都是共用的。
哦，明白。哦，就节约能源。
对，集中的，相当于集中供暖。
嗯，集中供冷。
对，集中
供冷。对，新加坡的那个绿化技术是全球领先的。我还很有趣，我有一个国内在万科的朋友。他们说他们学那个小区绿化呀什么都是其实都是在学新加坡。
嗯，
而且他们还是新加坡发明的词还是他们学来之后自己发明的词，他们叫垂直绿化，意思就是说新加坡是最早做到就是绿化面积超过100%的，意思就是说对，你经常看到你现在走在新加坡外面你会看到很多外墙上呀，或者是比如说两个楼很近，它中间走就有一个人行的走道，那些地方全部都有。
还有楼上就是中间空出来两
层，
然后是个花园。
对对 对，就是近乎奢侈的绿化。
花园城市名不虚传。
对。
哎，我们来问一下，那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州政府管州政府的网站嘛，然后联邦政府管联邦政府的。
对，我觉得美国，其实我觉得政府网站包括公共服务这个也有一个 scale 的问题吧，就是你规模小，你自然就是比较容易把它做得很好。
是的。
对，然后你大了的话，你各种就是 scale up 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不论是代码还是政府管理，所以那边就是比较参差不齐吧。
那加州应该是蛮有钱的一个州了吧，税收啊什么各方面应该都不差。
它政府网站还行吧，也是算可用状态，但它的就是像这种市政设施啊，什么道路啊，然后一些其他设施管理，我觉得肯定是不如新加坡的。就大家吐槽最多就是三藩的流浪汉。
嗯，
对，三藩是著名的这个流浪汉城市。然后之前不是习主席去三藩的时候、开那个 APEC 还是什么会
APEC，
对 APEC， 然后那边政府就是动用很多很多人力把整个城市都清理干净，
对，
然后把流浪汉那个从一些比较显眼的位置到集中到某一个就是收治的位置，对，然后所以那些领导人去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焕然一新。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几个朋友也凑热闹，然后当时也去了一下，就确实不一样。然后后来就是啊，领导人一走又恢复原样，他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平时他就可能是没有啊，就怎么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那个流浪汉，但总之就是他的管理其实是不论是精细程度还是效果都远不如新加坡。对，
新加坡的管理好，一方面也是它地方小，
小，
对，
嗯、对对。新加坡多少人？
居民500万，然后公民好像是300万左右。
特别巨，但我觉得
300多万，
总体上500万左右。
嗯，500万对应到中国是一个什么等级？就是一个
上海是2400万现在，青岛是1200万，好像是。
哦、OK，
对，特别小、
嗯，
地方也小，地方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一个镇。
它是就是整个面积就比较小。
对，面积比较小，
面积就比较。
好像740平方公里。
但它还在
740万，是不是？
它在一点点的填海嘛，所以这个数字是波动的，在浮动的，在变化。
那个东海岸好像最近要填，
是吗？
对，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那天同事开玩笑说，那边之前买的海景房马上就不是了，
是真的了。
但我知道
整个海岸线都要填出去。
对，但我知道，你看新加坡现在也有两条路，一个叫 West Coast Road， 一个叫 East Coast Road，东海岸路、西海岸路，它已经不在海岸上了。
很快就不
对对，
它已经不在海岸上了。
哦、对你这么说起来，就是新加坡有一个徒步路线叫 Coast to Coast。
对，
好像确实就比较奇怪。我现在理解了，别人是以前的 Coast。
对对，它是最早的海岸线。
他连滩中帕干那边都要推出去，就市中心那边都要推出去。而且你知道新加坡乌兰那个附近还有一块地是，对，然后他们最近要去找他买回来。
是一个岛吗？还是一个？
就是一块地，就是主岛上面的，不是一个岛。
新加坡主岛上面的地，
对，
这么神奇。
有一小块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很小很小一块了，就几亩。
哎，你有没有觉得坐公交车出国很神奇？
出国
就是对乌兰坐公交车可以去马来西亚。
我不知道
北边。
对
啊、，OK。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我们这种没有车的，经常从那边坐公交车。
那不用查签证吗？
很神奇嘛，就是。他们那个马六甲是马六甲海峡对吧？那个中间的河
哦，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是南边是马六甲
哦，在南边，
对，
不好意思，
北边应该就是很窄的一个过马来西亚的一条河吧，应该是。
嗯，
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间有一个应该是咸水的啊，
对，应该是咸水，
有个桥，然后那个公交车会带着你从乌兰开始往那走，然后在桥上
算海峡，不好意思，应该
对海峡，
对，
嗯，
然后你在新加坡这边下车，那公交车到前面去等着，你就过新加坡的海关，过完了之后你上车，他把你拉到桥的那边，然后你下车过马来西亚
的海
关，过完之后你就可以走了。人少的时候差不多40分钟可以过，挺快的，人多的时候你要。在入关那个地方
有一个 app 可以查，
嗯、
就过关需要多长时间？
哦，
对对，它是实时的，而且它还
我们都是看运气，
有那个环比，比如说一周前还是同就一天前，这个曲线，它让你可以让你提前判断你要几点出门、
嗯。
哇，就坐完这一趟公交车，物价简直跌了一半，相当于一半多。
所以你们经常去马来西亚买东西是吗？
对，买东西吃喝。
我觉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个也真是很有。虽然是两个国家，但是感觉人员交流就，毕竟以前是一个国家。
好，那我来 Q 下一个话题，要不就用你这个吧。
那我们不然聊一下美食好了，或者把美字去掉，就使食物吧。说美食，有些人可能不同意。
我也好奇在美国的，就是平时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那边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美国的食物，你们最先想到是什么？
汉堡。赛百味是不是准确？
啊，我因为去找 Lake 9M 吃过，所以我就给三个字吧，白人饭。
Okay, 就是
对白人饭，对你就可以想象出来，就是
健康餐，
就是对，就是健身餐嘛。然后健身餐它有几百种做法嘛，你就往里面加不同的配料就好了。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说的其实都是正确答案。对，就是那边吃的非常的。没有说有一个主基调吧。
嗯，
就你不像说你说中餐呢，虽然说我们有不同菜系，但基本都是炒菜。
嗯，
但那边就是什么都有，因为美国毕竟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就是移民国家，所以它的饮食其实完全取决于你当地就是哪个
小社区，
对哪个族裔哪个国家人比较多。
Okay.
那像加州的话，很显然就是墨西哥裔是非常多的嘛，尤其是他们。就做餐饮的很多，然后那边就是墨西哥餐也是一个很主要，就比如说像taco 啊或者那个 burrito 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是什么。taco 其实就是一个玉米片，然后上面放了一些东西，像那个鱼啊，然后一些那个黄瓜、西红小西红柿 什么的那种，然后把一起吃下去。然后 burrito 的话其实就是老北京鸡肉卷嘛，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本地化的 burrito，
100%正确的翻译了，信达雅。
我们这边有那个
也有
高帽子是吧，那个黄色的牌子什么 brother
哦 Gomez 是一个连锁，然后还有一个叫 stuffed、嗯、那个是土耳其墨西哥的那个烤肉、
哦、
好多、啊、我感觉这边几十个牌子做这种的
好多好多。
我也知道那个墨西哥的那个，我最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打了一个广告在那个 MRT 上叫cheaper than cook at home、
啊、
印象深刻。
对墨西哥餐其实给人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它很快然后很便宜嘛，就是也算是这种
色彩很鲜艳卖相非常好，
对对，
而且看起来很健康，
对
对，也算是快餐的一种，就墨西哥餐基本可以就算作快餐。然后那边另外比较多，就像牛排，这个也是比较传统的嘛，因为美国它牛肉特别多，然后所以那边牛排平均质量非常好，然后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这种牛排馆。对，然后那边还有就是因为加州它也是一个亚裔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像中餐然后日餐韩餐这种也都很多。对，这种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当地，我觉得应该说就是当地的一些可能白人也会去吃这种，但不像可能你说中国人去中餐馆吃的比较多，他们可能就不那么经常去。对，但是这些馆子也可以做得很正宗。对，我觉得相对于一些比如说可能美国内陆啊，然后肯定是就这种加州的像亚洲的餐馆会更正宗一些。然后另外就有比如说你像意大利它也是一个美食非常丰富的国家嘛，
嗯，
然后那边意大利餐馆也比较多。对，然后还必须要提一个就是越南餐馆，越南餐馆就那边有很多越南裔的聚居区，所以就是越南就是吃那种 pho 就是类似于米粉 pho 店也非常多。总结下来就是加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吧，你想找到可能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美食你都是可以找到的。对，所以就是比较难一概而论，但是这个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只是加州硅谷这一片的情况。
Okay.
平时就是去这种餐厅吃的多还是？
我在外面吃的很多。
哦，
我
那就是比较平价，可以当做工作餐来。
中餐馆反正是不太平价的，对，看地方，中餐馆很不平价吧。
我觉得整体价格比这边贵个30%有。
加上服务费还是不加？
不加，不加就已经贵30%
了。
那总价还是要高很多，
高很多。
对，吃一餐，
你说中餐吗？还是就是
所有的？对，
那如果像你这样在外面吃，生活费会高一些。
所以，但我也在，我是公司吃外面吃，
家食堂呀，
公司吃外面吃，家里做，综合起来吧。要一直在外面吃，确实是有点
忘记你在 Google。
我去外面蹭了几顿饭，然后有几顿是自己跟朋友，就跟另外一个同行的朋友去吃的。对，反正整体的感觉都是挺贵的。然后我有一天是有一个朋友说中午带我出去吃，他开车然后说走，我带你去一个正宗的白人饭。我说什么是正宗的白人饭？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是找一个稍微好吃一点的，然后也是本地人就是长期在那边做的一个店而已。对，然后我们去那个店，其实就是他那个店会去找一些特定的供应商买到那种新鲜一点的食材，然后比如说某种鱼啊，对，那个地方才产的鱼，比如说亚洲没有这样子，那个鱼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Okay.
对，然后比如说吃，他们家有一个那个烤的那个很小的那个卷心菜，特别好吃。对，就其他家烤不出来那个味道，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种卷心菜国内没有，好像叫，哎，我忘了叫什么，反正是一种小的卷心菜，
对，特别小的，
嗯，
对，就是
哦，一个球一个球的，
一个球，
啊，对，一个球一个
球
的，
我见过，
对对对，然后他会大概切半，或者说不切半也可以，对，然后。不知道也是他们去找的一个什么样的供应商，对，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然后他说他找这个店想偷试一下都没有成功过，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对，贵个30%就不加小费的情况下，
嗯，对，那边海鲜其实也蛮多的，
对，新加坡主要是食材上面就是输在起跑线嘛，
对，
这边的食材特别的糟糕，嗯，
对，这边分几个等级，我觉得最。嗯，平民级的就是从马来、印尼进口的，然后好一点的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进口的，
嗯，是的，
嗯，
但是全都是进口。
嗯，
新加坡的本土的蔬菜，我找到过，就是在 Fairprice 有一栏，只有那个豆芽，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其实有很多种啊，它大概有个20%-30%是可以自己供应的蔬菜还有鸡蛋。 就这个方面，就这两个品类的话，然后比如说蔬菜，它会有小白菜，它会有大白菜这种的。
鸡蛋是有养鸡场吗？这边
有，特别有养殖场、
哦。我以为
对，
就包括鸡肉也在里面。
鸡肉我就不确定了，它可能只是蛋鸡。
哦，
对，比如说可能只是蛋鸡，这个我不是很确定。对，因为这边的鸡肉就特别难吃嘛，整个东南亚都非常难吃。对，
嗯、
就马来、印尼都特别难吃。对，这个是没得救的，这个是鸡的品种问题。
对，我刚来的时候也不是太适应，从那个超市买到的鸡都。嗯，相对已经不新鲜了。
嗯，没有好吃的，这边好吃一点的鸡，比如说你上网去，比如说像瑞玛这种地方，你去买那个法国的鸡，对，还可以。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烤好的还是？
啊，没有生的，生的。对，然后它处理过的。然后比如说你可以从一些中国的一些外卖的小程序上面去买那些生。对，然后猪肉的话，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吃的那个印尼的嘛，印尼的猪肉还可以。对，就那个叫布兰猪，对，但是它现在因为猪瘟了，有个快一年，大家都吃不到这个东西了。
哦、
现在大家吃到的都是马来西亚，都是那个澳大利亚的猪，
澳大
利亚的猪。
怪不得我看超市的都换成澳大利亚了，
都不好吃。
我以为消费升级了。
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猪不好吃，一个可能一个原因是那个放血放的不是很干净的一个问题。对，然后马来那边的猪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不如印尼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马来的猪，
但你们说新加坡食材不行，但是那些就是小吃或者说就是一般你去的餐馆，我感觉都还挺好吃的。这个就做得很好，
我们带你去了肯定还是筛选过的。
然后就是他们的跟你的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没那个量大，就是很新鲜的嘛。但是你去超市买的话就不一定了，就是他那个鸡杀好了，就是你只能买到那样的，因为新加坡没有屠宰场。
哦，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新加坡人就不做饭，我都在外面食阁里面吃，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自己买到的食材，其实是不如给食阁供应的那些。
对，大部分是不如的，
也有可能。但食阁的价格真的是 cheaper than cooking at home。
其实没有这么夸张。如果你去巴沙的话，就巴沙就是这边的菜市场，食巴沙就是菜市场，然后干巴沙就是食阁这种的。对，然后如果你去巴沙看的话。它其实也没有比菜市场好多少。新加坡有四个大的巴沙，四到五个，我去过三个，对，就买了非常多。其实这边的巴沙，对，它那个肉，你看的牛肉大部分都是巴西的，90%以上都是巴西的，你没有，你买不到很好的，对。然后比如说海鲜的话，它有还可以的，对，但也不是说最好的那些，最好的那些确实都在批发商手上。批发商其实是你可以个人去买的。我之前两年因为 COVID 嘛，然后在这边过年，就在家里面自己
直接去工厂里买，
对，然后再去厂里面买，对。有比如说有一家叫 Evergreen 那个店，
干过这个事，
对对对，
你给我推荐的
是吧？像这种地方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还去工厂里面买过那个面条，就是。
哎，这旁边有一家那个 Hubers， 我经常去，他们的肉还挺好的。
是的，
这个我刚来的时候买那个鸡肉回家做着，就发现我以为怀疑是我的厨艺下降了，我非常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在上海的时候去买只鸡都是那个活蹦乱跳的，你跟老板说我要制止，结果老板把它杀掉了。
这边的海鲜大部分都是冰鲜，基本上你看不到
对
活的，活的大部分都是养的。对，也就是说不是野生的。
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新加坡不是靠海吗？那应该捕海鲜很容易、
这个是卫生条例的一个规定，它不允许说，比如说你养在这边，然后现场再可能有就是野生的哈，我指野生的了哈、我感觉是卫生条例的规定。对，它可能
我觉得新加坡的说回那个食阁，我是觉得新加坡的这种食阁文化或者这个现象，可能更多的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运转效率的角度。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食阁是什么？
食阁其实就是大时代了。这个如果是国内的听众，可能对大时代印象还
大排档，
大排档，对对对，就是一个档口一个档口，每个档口做一个比较独特的或者不太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整个一个食阁里面可能有八九个，有的可能多一点，就十几二十个。这样的话，你每次去食阁。你每天都可以决定自己吃什么，就那里什么都有。
对，而且 HDB 聚集的地方，食阁一般都会有四五个，非常夸张，很多。
通常祖屋下就 HDB 下边，通常都会至少有一个食阁，你可以吃到。
而且我总结了，那个食阁一般包括一个新加坡早餐的那种卖咖啡的，
对，
然后一个只卖水的那种，
对，对，
因为食阁你买食物它。不会，都不会
说
卖
水的都是老板。
我来帮你们澄清一下，我来帮你们澄清一下。就所谓的食阁，普遍分成了三种。
Okay.
对，第一种叫 hawker center， 小分中心。小分中心一般来说至少50档以上，50档到100档。
哦、
对，然后那个地一般都是政府的。
OK，
对，然后那个摊位就是你向政府租，或者说政府有一个代理机构等等的这样子。
嗯，
对。那第二种叫做 coffee shop， 你们刚刚说的那种五个到十个的摊子，
啊、
那种叫 coffee shop、哦。对，那个地方它一般是个人私有的。
嗯，
一般来说，然后、
啊、coffee 天是不是就是、
coffee shop？ 对、
嗯、
，coffee shop， 然后它名字随意了，就是个人的。对，然后这种的话，它一般也都是半户外的形式，可能也没有空调。对，然后卖水的那一档是老板。
哦、
因为卖水那一档最赚钱，又最轻松。
对，
未必跟我说。
对，然后第三种就是有空调的 coffee shop， 然后一般是连锁，
嗯、
就像大时代。对。
哦 ，coffee 店也是。
对，然后 coffee dam， 对 ，coffee dam 它是就是咖啡店的意思，闽南话、
嗯。
然后它是就这种它一般就开在商场里面嘛，比如说负一楼或者顶楼。
对,
对,
对。
然后它一般可能有个二三十档。
哦，原来如此。
然后这种 coffee shop 的话，它可以选择的会比较少一点嘛。
嗯，
对。然后我一般比较喜欢的会说去 hawker center， 然后去打包回来。
嗯、
对，然后如果你问本地人。让他推荐一个什么 hawker center 让你去吃的话，比如说，哎、
嗯，
推荐你 like 9M， 那你从外面来的，他们只会推荐他小时候吃的，普遍规律是这样。对，因为大家其实吃的就是
吃到大的那个，
对，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嗯、
对，我就感觉这边有一些食物它停留在了几十年前，因为我福建过来的嘛，拿这边很多福建广东的食物，就那些食物可能在福建有些东西都已经没什么人吃了，
而且、
哦 okay、
很多在中国的商品零食你可能在中国都找不到了，然后你在这边能找得到。
对，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红龟果这个东西你们应该见过，就本地的这两位
没见过。
红什么？
红龟果。
没有
吃过，这个东西，其实，在福建那边，可能就是有一些老人会吃这样的东西，对。然后年轻人大家都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也许我见过，我不知道名字而已。
嗯，它就有好种，可能有两三种颜色，白的、红的，或者还有一种，比如说蓝的这样子。对，然后它是外面是黏黏糯糯的，有点糯米的这种东西，然后里面包的，比如说有花生酥啊等等的这样一些馅料。哦、对，红龟果
算甜品吗？算
某种甜品吧、
哦 okay ，
零食甜品这样子。
嗯，
我就感觉它有些时光留存下来了。对，
哦、
对，然后现在的，比如说现在的厦门菜、泉州菜、漳州菜这种闽南地区的这些菜系，它现在这边都没有更新过，对，这些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没传过来。
对，
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就是叫什么 spectrum， 就是一个时代的光谱嘛，就是你看到你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看到不同面向的。一定程度上我是觉得这个国家对不同面向人的包容了，我会这么看。
确实
啊，说到这里我觉得这边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所有的民族都相处的
还不错了，
相对其他世界上多民族的地方来说、
嗯、
就是相处的非常好。
嗯，
还不错。
这也有大家长的功劳嘛，比如说他同一个社区里面、
嗯、
同一个 HDB 里面对对对对 他有分配那个额度的，
他所有的不同种族人住不同，从不同地方来的人要住在一起，保持一定的比例，
保持一定的比例。
哦，还有这种
跟整个国家的比例比较接近、
嗯、
这样子。
HDB 是一个福利嘛，
嗯，
就是你能不能住在那里取决于很多条件，就是你的年龄，是不是结婚、
嗯、
是不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收入什么，你有没有其他的房子。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想住在这个小区，他们会看这个小区这个种族的 quota。
嗯，
如果他们觉得某一个种族太多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给你、
嗯、就不会接受、
哦、这个好有意思。这个
我之前就是看过上大曼的一个那个视频，我觉得看了那个视频就知道很多新加坡的那个政府的思路了。
嗯，
就是他们是觉得如果你的住在一起的话，你们的小孩会一起上学，然后你们不同种族小孩一起上学、
嗯、
他们以后就会成为朋友、
嗯、
对，
然后不同的种族之间的
他们才会有那个新加坡人的认同跟 I'm a Singaporean 这样子，
有相互认同。
对
对
对，这个
而且那个 HDB 我们那边就是最近刚进行一轮，就是他每年五年都要粉刷一遍外面的墙。
嗯，
然后他会把一些 color scheme 涂在那个墙上，有个 sample。
嗯，
然后告诉大家可以选这四种或者是这几种。
嗯, 嗯
啊，如果涂完之后，我们的照片大概是这样，然后你需要你去投票。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投票那个意义更大一些，就是它的那个实际度可能没有什么人真的，
对，
它那个外立面就是说我感觉是调动大家的一个，
对，我有这个参与感，
对，参与感，
嗯，
然后他们会最后出一个结果，大概投票率是多少，每一种 color scheme 的得到的支持率是多少，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然后施工时间、完成时间什么的。
我其实听你们聊下来，我就有一种就是感觉是新加坡人的各个方面，他新加坡政府都会给你一套规范，就是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去做，然后你只要这样去做，你就会活得非常舒服。就是你住的话，你可以住祖屋，对吧？然后你他会甚至连这个人口的 比例都给你安排好，然后你吃的话有这种食阁会非常便宜，然后上学我可能不太了解，但应该也有这种，应该就是听锦江之前说上学的这种师资也是比较充足的，你毕业之后可能有这种政府的一些部门，你可以去拿到一些比较容易拿到一些工作或者这种培训的机会，就是你从小到大都是在一个政府安排好的轨道下面，
嗯，
对，他就是给你安排好了一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和中国或者美国都还挺不一样的。
对，那个视频也是最后不是有提问嘛，然后有个人说，就问上达曼怎么看待，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毕业之后想有一些 gap year，
嗯，
想有那种一段比较。
上达曼是什么？
上达曼是这边的一个。
他现在是
总统，
总统
是
下一任还是已经就任？
就任时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已经获选下一任。
嗯，
对，
就是他是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
嗯，
然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跟怎么说银行家还是金融家？
哦，其实我对他没有那么了解，但就是他当时那个 campaign 那个旗子满大街都是，
就是他在新加坡的。支持率非常高，然后这个人确实，
嗯，
你我回头发你一下，
对，有点众望所归的感觉，就是他当选，就是大家都觉得就很服气。
嗯，
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嗯，
因为他那个回答，
那你就说最后那个，
对对对，最后那个，像他们就说是可以的，但是政府不会为此买单，就是你要自己承担风险。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政府应该买单，就是这个在一个比如说美国人看来就会很奇怪，对，
因为前面他们谈到了那个高福利嘛，
嗯，
就是他们很明确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提供高福利的国家，
嗯，
就是我们需要奋斗啊什么的。
新加坡最大的福利就是 HDB 啊，除此之外都是小福利而已，
嗯，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所谓的很好的
福利。而且 HDB 它这个制度通过很多的条款把它就限制在真的是只是让你有房子住而已，他不会说给你提供一些投资价值或者说其他的。
但是现在他依然就是超出了这个条款很多，就是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情况下坏了一点，
啊，
就是还是被炒上去了，
我也看到一些那个，
还是被炒上去了一些。
对，我也看到网上有吐槽现在 HDB 破百万的，
就是政府本身他也在思考说要怎么样再去进一步的优化这个东西，
其实一直在调控。
对，
感觉力度还不够。
哦，我教你一招怎么分辨 HDB 跟 condo。HDB 所有的都是没有阳台的。
不对，不对，不对 ，HDB 也有阳台的 ，HDB 还
有
复式的。
但是你从外边，你从外边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因为有些是走廊，你以为它是阳台。
可以更简单一点，没有保安的就是 HDB，
没有围墙，
没有保安的就是 HDB。
或者更，我觉得我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楼，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
很破，
没有太多设计感的，就是
啊，
四平八稳的，
对，比较
那就是，然后又很高。
你每次讲这种东西，就会有本地人或者说政府这种比较官方的，他们就会拿 Pinnacle 出来打你的脸。
Pinnacle 哦
，Pinnacle 对 ，Pinnacle 就是最贵的那个 HDB，
我知道那个
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
然后楼上可能是一大排，它不会很高，然后楼上不会有树，
不会有树，嗯，
对，
明白。
那你去 Pinnacle 看一下，就会发现。跟他讲的这些东西完全不一样。
那个已经，那个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看懂的价格了。
对，我知道，因为你去新加坡看电影嘛，电影播放映之前不是有各种公益广告？
对对对对对，
就有 HDB 的这个公益广告。
是的，
每次看完就觉得啊，新加坡的 HDB 真是太好了。
新加坡的 HDB 就是祖屋政策算是世界上独一份吗？
是吧，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搞就是经济适用房。
对，
但应该差很多吧，就没有听说。
嗯，价格上是优惠很多，但是毕竟是资源还比较少，因为新加坡现在数量非常多，
嗯，
它才能满足这个需求嘛。
嗯，
香港的公屋有一部分是有点类似的政策上面，但是不是完全一样。
另外我觉得即便是有经济适用房，我个人觉得了，我觉得新加坡不光是盖了这么多 HDB， 关键是它还后面有一套系统可以让需要住 HDB 人住到 HDB 里。
嗯
嗯，
这是一个非常
对
对
对，
需要一个合理复杂的设计，并且经过多年的这个
实践。
对
对，
这个我觉得需要时间，
不是说光建了就可以，它需要有一个政策延续性嘛。
对
对
对，
它
通过很多政策把这个投资的属性现在已经降到很低了，虽然还有问题哦。就比如说有一些祖屋你不能整个出租，你可以出租，但是你自己必须住在那里。
嗯，
你如果整个出租的话会有人过来查。
我 我个人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从管理角度怎么讲，从管理角度有两种管理方式嘛，就是 generally 通俗的来说，有一种管理方式就是说事无巨细，把所有的地方严格卡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有一种所谓的抓大放小，就是宏观上我觉得我把那些 bad case 控制在比如说5%或者3%，
嗯，
它没有办法比如说防止所有那种糟糕的体验或者是钻空子，但是它能够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它也算是一个合理的就可操作的一种办法。
嗯，
我觉得总体上新加坡的 HB 的这个制度算是后者了，就是也是有空子可以钻，但总体上在一个
嗯
还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那个度里面。
很同意。
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不论是祖屋还是其他的一些新加坡的制度，它是不是其实它的存在也跟这个新加坡比较独特的政治制度有关？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它这些制度存在都依赖于它的整个政策的延续性嘛。你比如说，假设你像美国这样，你可能一会儿是这个政党来执政，对，一会儿这个政党来执政，它政策方向就会很不一样嘛。它因为它的理念就不一样。但是新加坡这种，其实我不太懂新加坡的政党，但我感觉它就是不是一党独大这样子。
我们也是一知半解，我自己也是一知半解。
确实是的，就是人民行动党嘛。
嗯，
对对，他这样就是你的政策理念都是一样，然后就是包括你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党中央或者叫怎么样，反正就是高层的决策，他就是他决定是这样的，这边就一直是这样。
其实这块我觉得我们不用讲太多，我觉得听众可以直接去看李光耀观天下，基本上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
国策
就这个方向哈，这个方向跟政治有关的这些东西，然后比如说是不是要有在野党啊，在野党他们起到什么政作用啊，比如说他们一开始起到的作用是他们很小嘛，对吧，
对，
他们没有办法说哦我有很多拿到很多选民选票，那他们就是起到一个就是监督作用，对，但是你一定要有，
对
他就非常非常的强烈说我们一定要设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他们
对
在野党现在变大了嘛，对，压缩了很多就是 PAP 的这个席位嘛，对吧，像上一次已经压得还蛮惨的了，对，那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李光耀的一些想法。对，
但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文还是翻译的问题，就这边没有在野党的说法，这边是说反对党，就直接说是反对
都一样都一样。
我个人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
嗯，
就是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是永远有人在监督你，在盯着你看，
对，
对，不要搞砸事情，或者不要做错。
对对对，
我们继续，刚才聊了很多，也不能说全都是吧，就觉得新加坡还蛮不错的地方，不然我们也聊一聊。
新加坡不好的地方是吧？
行，
可以啊。最近
贵吗？
其实我觉得贵是一个相对性的话题哈，就比如说你跟纽约跟东京这些地方比嘛，对，然后像东京纽约东京然后新加坡对吧，然后新加坡这边吃的东西住的东西，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一些政府的这些一些政策嘛，所以其实还是普遍民众都是负担得起的，对，但是我们也有讲到说比如说啊其实吃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多好啊，对，然后原材料上面不咋地啊这些东西，对，然后其实我们平时讲的这些贵还体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上面，对吧，就比如说你日常买一些东西啊不管说衣服呀，然后不管说你去商场里面吃好一点的这个餐厅啊，对吧，
我们就先从最贵的开始聊吧，
哎，
最贵的开始聊来来来，
就是
车
就觉得贵的最夸张的那两项
肯定是车，
房子和车都很贵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烟酒也都很贵，虽然我个人也是
不抽烟不喝酒，
对对对，
我有的时候喝一点啤酒是比较贵的，
对，
像那个青岛啤酒在这边喝的也挺多的嘛，
哦，
在我们镇上可以2块人民币买一瓶，在这边要6块新币，然后你如果去餐厅喝的话，对，要花10块新币。
这个也是政府管控的一部分，
嗯，
就不想让大家喝酒了。
嗯，
应该是的，
烟也是。
但我觉得你讲贵的时候，还是不要去换算货币，就讲一些就是你这边的收入跟这边的一些使用
啊，对，
这样
的一个比较合理，
这样会合理一点。
嗯，
对，
对，我觉得这几个是算是最明显的吧，
对
吧？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最近几年，就是你跟几年前跟现在来比，而不是说
嗯
把新加坡跟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来比，
嗯，
更多的感觉是，像我是2019年来的，
嗯。
那比如说物价衣食住行很多方面已经不是2019年的样子了，
尤其是房租
对，
但这一点其实如果你看美国加拿大大家都是一样的、
啊、
那个通胀率都差不多，新加坡甚至控制的还可以。我靠，为什么说了这么多
还在夸是吧？还在夸
没有对比的没有伤害发现。
但确实我觉得最近还要再加上一个因素了，对吧？我们刚才聊到就是现在中新之间相互免签了嘛、
嗯，
尤其是从中国来新加坡免签之后、
嗯、
现在这个每天这个客流量，
对，
还有、这个、
我倒没有特别的感受、
嗯、
它会冲击到就是像酒店啊等等这一些，然后新加坡政府它还主动去找比如说像 Taylor Swift 的这种的、
哦、
所以你来我们这边办演唱会、
哦、
就在这个周末、
哦、我想起来了，前一天大学里面抱怨现在游客太多了、
嗯、你就想我们今天录播客的这个附近的酒店、
嗯、
这个周末都是要四五百新币至少，
嗯，
一天吗？
一晚？
哇，这么夸张？
据说这次 Taylor Swift 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整个带动新加坡的经济的那个产值大概在5亿新币左右。
哇，
这300万花的真值！
他锁定了东南亚的独家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
售票，好像就是300万的公开的是吧？
对，我看新闻说是就额外加了几百万新币这样子，然后保证了 Taylor Swift 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独家只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然后换来了5亿新币。
但是如果他要在东南亚选一个地方，那也肯定是新加坡呀，就是这个。
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泰国，
泰国有竞争力
啊、哦，
泰国是想办的，想办再办一站，然后被拒绝了。
独家，
对，
你看，嗯，
一定程度上，新加坡有点东南亚首都的那种感觉、
哦、
我自己觉得
确实
对。就像这个演唱会，就马来西亚的人啊、印尼的人啊、
嗯、
泰国人都会过来看。
那但就是说、回到之前那个话题，就是说新加坡的房子和车比较贵嘛。那但是房子和车你说可能在所有地方，就首先车在新加坡不是一个必需品，对吧？这个你完全可以不买，你可以用公共交通。那房子在哪儿其实都很贵，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地方。
嗯，对，其实没有那么，我觉得是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房子怎么说呢，你在如果是美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地方，你可以选择买在郊区，或者说你去买便宜的地方。
但是你要工作呀，那湾区那个房子也很夸张了、啊、就是
也包括政策了，比如说现在外国人在新加坡买，如果买那个公寓的话要交多少税来
？60%，
60%是吧？
对，现在是60%
60%
的税，
而且、那个、
PR 也是一样。
不 ，PR 的话10%几是吧？
就低很多了，而且60%是、嗯、应该是要一次性付清的，就是那个房子可以慢慢还。
我明白。
但是那个60%钱要直接交掉。
那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你拿到了新加坡的永居，或者就是入新加坡籍了，那房子也没有那么贵了，对吧？
而且你也有就是租屋的那个选项。
啊、
嗯，
对，你可以住租屋。
对。
那所以说劝退新加坡的核心是什么呢？你们要不要
讲？我觉得之前大家聊的就是生活成本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成本你仔细算一下同等级别的城市的话，其实
我觉得有一些劝退博主他们的想法是说，你刚来的前面几年，
对
对
对,
对比其他的一些现在的移民国家，对，然后他们会感受到说有一些压力，对，那这个压力呢就很多方面，因为比如说像日本，你刚过去了之后嘛，然后你很多福利都跟当地的居民是差不多的，比如包括像上学啊等等，这些都差的不是太多，
嗯，
对，但是新加坡这边就明显不是，它就分369等，
对的，
对，然后你买祖屋，你我们刚刚说什么，你拿到 PR 买祖屋可以买，你要结婚，两个人都要3年。两个人都要 PR 3年，
嗯，
对，
有要求，
对，有要求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隐性的埋在里面，然后你最后算起来就发现说，你可能要过个5-6年，你才可以把你这个成本慢慢的降下来，
而且
前面那几年你就会感觉比较麻烦。
而且刚从国内一线城市过来，或者是就是一二线城市过来的话，其实生活质量是会下降很多的，在前几年，
就同等花销，生活质量，主要只居住是吗？
也包括一些软性的，比如说你所谓的爱国味嘛，就是你在国内吃那么好吃的中餐吃习惯，来这儿不习惯。再比如说，这里淘宝没有那么方便，
对对，
等等啊，就
淘宝
外卖，
嗯，都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刚过来肯定要租房嘛，
嗯，
生活质量也会下降一些。
另外，我觉得既然聊到劝退这个词了，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劝退，如果我们真聊劝退的话，可能也分两种，
嗯，
一种是劝退你来玩儿。 对吧？另外一种是劝退你来生活，但是所谓的生活就是你要在这儿定居或者在这儿工作，
对，应该主要是第二种。
对，那我觉得首先，比如说我们都是互联网从业者嘛，首先我会觉得，至少从现在来看，新加坡互联网的工作机会，额外留给外国人的工作机会，不像前几年那么多了。
嗯，
是的，
是吧？就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上因为每个公司要雇外国人，他要那个 sponsor 那个 EP 嘛，那个 EP 其实也是有 quota 的。
嗯，
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新加坡的科技公司那些 EP 的 quota 基本上都已经用掉了，全部都已经用光了。
嗯，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从工作角度了。再加上比如说物就是各方面都涨价了呀，跟前几年比，我是觉得是从这个角度讲。然后如果是说旅游的话，那就很明显了，就是酒店嘛，酒店机票，然后人挤人嘛，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就实际上你来这边体验到的就最有特色的东西很多都是人造的那些东西，
对，
你体验的是去看那些人造的东西，人造的瀑布，人造的那个室内的花园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圣淘沙那个上面的一些度假的一些东西，
再有就是一些高档消费，
对，
还有人文
赌博，对吧？等等的。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体验，比如说东南亚的，或者说马来民族的这种一些文化的东西，其实你去马来西亚就可以了。
对，
三分之一的价格，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
对，就是相比而言，新加坡的隔壁就是那个马来西亚、印尼、加上泰国很多地方，如果你同等比较的话，好像消费差蛮多的。
对，
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同样的岛，你去马来西亚的槟城。对，所有的东西，包括比如说海鲜啊、榴莲啊，你都可以吃到最新鲜的。
文化也
对，然后文化也很接近。
我们这边吃的榴莲都是马来西亚的。
对，然后你直接去产地吃，然后又便宜。
那我这么问吧，就比如说，假设我就是一个在国内互联网工作的人，然后我恰好找到了一个新加坡互联网职位，就是他有一个坑，然后他愿意就是 sponsor 我的签证过来，那我要不要过来？假设
我
的，比如说假设我的就是工资是有一个就是按照生活成本的涨幅，就可以 cover 保证我生活质量不变。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最主要的想法就是你要想清楚，就是将来会打算一直在这里生活，还是说来这边工作几年就回国。如果是你工作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确实可以攒下一些钱然后回国的。但是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就要考虑清楚了，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R 是黑盒的。
嗯。
因为很多其他地方像加拿大他们都是透明的嘛，
嗯哼，
你有一个预期，在这边是没有预期的，所以这个等待的时间会
就做好长期的准备。
它有一个范围嘛，几年到几年，
你甚至有可能一辈子拿不到。
为什么呢？你像美国绿卡它都有一个排期，你可以看到新加坡没有这种。
这个我根据我的个人理解跟观察，包括我跟周围很多人打听下来了解下来，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说，因为新加坡其实就是太小了，说白了还是那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他需要什么样的外来的人才是非常动态。
OK
啊，比如说现在他们就在找那种 AI 的人才，
所以对，所以这不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对，
也许就是跟你做相同工作的人
太多了，
对，已经满了，或者说刚好明年或者什么时候又多出来一些，所以它非常动态。
对，
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也不是说你的技术强或者工资高你就那个，他们就是蓝领啊，还有或者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可能比你先拿到，
就完全取决于他本身的缺口在哪里。
就是、
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难道他对于每一个人的这种移民的 case 的审查都是单独的吗？就不是一个统一处理的，而是一个 case by case。
可能下线是统一处理，但是过了之后
我认为它有一个动态的 strategy
啊，
然后在某一个时刻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 strategy 根据国情一直在调整。我来新加坡之前，我就询问过来新加坡工作生活过的人，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想申请 PR 就是永久居民，他建议就是你不断申请一次没过就再申请第二次，他通常那个周期在半年，现在可能会长一些。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只要不断的申请你总能过，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
哦，所以我明白了，我明白这个堵点在哪儿了。就说你在拿到 PR 之前，相当于你就是在给新加坡人打工，对吧？你的很多税收都是要
税收
和
房租。
对，但你拿到了之后，新加坡就相当于变成了对你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有点那个意思，有一点吧。
感觉就是大家聊新加坡 PR 就很有美国绿卡那种感觉，但美国绿卡就比较。就大家也都只会问一下排期嘛，就不会这么不透明。
哦， 或者像很多有些地方是会算分是吧，就是你分
啊，
达到多少分你自己算出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对，我觉得那种也比较好，就是移民上海是吧
移民上海是什么意思？
上海要打分，
就是上海打分啊就是上海落后是打分制嘛，
哦，
上海的分可能比加拿大还严重，
移民上海就要打分要算分就好，在加拿大也打分好像。
我印象中我出国，就是我来新加坡之前，除了新加坡之外，我也稍微看过一些其他国家的那些机会，然后我就看到条件那些，比如说要考英语的时候，我就直接都拒掉了。我当时英语特别烂，
哦，
就是可能说考托福、GRE、雅思什么这些，只要需要考试的，我都通通放后面。
新加坡反而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新加坡刚好没有，对，
嗯，
对，新加坡说实话，就是你一句英语不说的话，是可以在这里生活甚至工作的。
嗯，是，对，这个也算一个优势吧，对，就是很，
我觉得是
独特的优势。
至少就算我们会说，至少如果父母过来玩的话，他们在这里更舒服一点。
啊，嗯哦，确实。哎，说到这个，就是有把父母搬过来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别的签证或者什么。
嗯，有的，
有
叫 DP 是不是？
啊，DP 是 dependent pass。
DP 一般是你的老婆孩子。
对，
那是什么 long term visit pass 是吧
？LTVP
对
对，
然后就可以给父母用。
对，
那个有多久？
那个是跟着你
的
准证走
的，签证，你的签证到了多久，他就可以到多久。
哦，但如果你是拿到 PR 的话，那相当于这个他们就可以一直待在这
儿。PR 理论上是五年要审一次，所以就相当于，
哦，明白了。
对，
哦，那还不错。
这边的 PR 是，你懂得了，就是跟其他国家的 PR 稍有不同的，
哦，
对，稍有不同的。对，有些人会直接说就大号工签，对，
有点这种感觉，
有点这种感觉。
他的这些政策就是把钻空子的那个机会压缩的很小，
嗯，
对，
就是说你不会去拿一个 PR 然后在这里占这个国家的福利一些便宜之类的。
嗯
嗯，
嗯，对，我就感觉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公司嘛，然后它就是你五年要考核一次啊，你就是就算拿到 PR， 然后末位淘汰。OK， 那我们关于那个就是劝退的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哎，
我来问你一个好问题啊。
啊，
就这些国家，就这些发达国家嘛，其实都有公立的医院，也有私立的医院，对吧？
嗯哼，
对。那新加坡这边公立的医院其实跟很多发达国家差不多，也要排队。排个一两个月是常态，就比如说哦，我要约个，比如说牙齿做个什么小手术啊，可能都要等一段时间，对吧？
嗯，
那私立的话就相对来说快很多，
嗯，
一般来说，你今天很急，你今天约今天就去，
嗯，
不是很急的话，你今天约可能过两天也能去，嗯，那诊所更不用说了，诊所随便看，对，都还蛮轻松的。
诊所就诊所各科都有吗？
就全科，
哦，
叫全科医生，对，也不是说各科，他是全科医生，他可以帮你 refer 到他们的医院，
哦，OK。
报销方面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我们按比如说你是一个新加坡国人的话，他那个报销的比例会多一点嘛，对吧？会好一点。然后他
这个医保难道是国家
啊统一的
吗？
有国家的那个统一的那个保险，
哦，
对。但是一般来说，你可以找保险公司把你那个保险升级上去，你 PR 之后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Okay, okay.
对，但是那个保险一般来说保的那个额度啊什么各方面都不够，对。然后他 outpatient 这方面也比较少，主要还是讲的 inpatient 嘛，对吧？那私立这一块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些大厂里面，对吧？工作啊什么的，
嗯，
对，然后工作过，然后你就知道说，其实拿公司那个保险去看私立会方便很多，
嗯，
对，然后包括说你看诊所，然后去看比如说 Raffles 的诊所，然后再让他refer 你去那个 Raffles Hospital，
嗯，
就 Raffles 相当于是这边基本上最好的一档的那一档的那个私立了，对，
嗯，
对，然后他有诊所，他有医院，然后你走他一整条完整的流程其实都很快，比如说你今天去看诊所，他觉得说你还有点严重，你明天去看医生吧，
嗯，
对，他就推荐你去那个门诊那边去看那个专科，
嗯，
对，然后整个报销基本上也都能 cover 掉，对，基本上不怎么掏钱，
那挺好，
对，
我感觉。
那我想你们那边的话，一般这种情况怎么样？
一般生病会，
美国人生病肯定是能不去，
就我没有听到过很多传闻，
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了，就是感冒发烧都不会去医院，因为你约到医生，你病基本也好了，
嗯，
美国其实
啊，那个诊所都要，
不是。美国它有，嗯，怎么说呢？美国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体系吧。就是首先，很多人说的就是这个家庭医生体系，但其实家庭医生我是没有太用过的。就理论上来说，你应该会
就是会有一个家庭医生，然后这个家庭医生是你就是随叫随到的那种，就你比如说一般的这种病你找他，然后他都会给你一个一些这种诊断建议，像感冒发烧什么，如果是大病他可能会 refer 你去医院。但因为我其实比较少用到，所以这个我没有太多体会。我有直接约这种专科的，然后这种专科的医院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看你的一个就某个专科吧，他可能你能约到时间就是从几天之后，然后到几周之后不等。然后但其实也说难约也难约，但是说就是，但你也可以找一些不同的医院嘛，就是它总有就是时间上比较近的，就也没有那么难约。但美国就是其实我在那边都不知道，就说不太清楚什么是公立医院，什么是非公立医院，就它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在那边，就是它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个专科这种诊所，但也有一些这种医院的机构，就比如说你可能要做一个手术啊，或者一些比较精密的检查，他会去。但这种医院一般来讲，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你不会直接去医院，一般你都是找某个医生，然后他可能说，哎，我要去这个医院给你去做一个手术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去，就是可能再 refer 你到这个医院，或者他就是对，或者他在这个医院里去做。
所以是以为医生为主，而不是以那个医院。
对，他是对对哦对，这样说我觉得比较好。他是一个以医生为主的这样一个体系。
所以你看病，你是认这个医生，或者是认，而不是认某位。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总之，它其实和国内差别还挺大。我感觉听你们描述，新加坡比较接近国内，就是你至少有病你可以直接去看。但那边的话，基本上来讲你还是需要约的。也有这种你能，他们叫 walk in， 就是你当日去就可以看的地方，但是这种地方呢就只能给你看一些很基础的这种小病，然后大病它还是需要 refer 你到医院去。
在中国国内，我觉得主要的，我自己感受下来主要的区别是新加坡的小诊所特别多，就是你这个感冒发烧呀，就近楼下看一下就
我觉得这样挺好。 对，
我觉得这个是
美国很少。
对
对，我也觉得这个很方便，小诊所。
国内的就是小地方的那个社区医生，他可能那个执照可能都没有那么好，这边的医生至少是正儿八经的规培啊什么的，全套做得很全嘛。
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其实也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小病我就自己扛着，我不想去医院，主要是因为我每次去那个大医院，你说我就是一个感冒，
对，你没什么好去的，
在一线都是
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有点问题，我们都直接去大医院，但是。
没有必要哈，去三甲看个感冒。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其实是没有必要，我也觉得。
对啊，这边就是小诊所，都是很小，而且都在楼下。
对，其实 COVID 这次这件事情给大家有一个就是科普了嘛。
对，我觉得尤其 COVID 就是你真的是感冒发烧呀、流鼻涕什么，
你去那边也没有用呀。
嗯，
不是，我就觉得尤其这种事情，这种敏感的事情，你就不用去大医院去跟别人挤在一起。
大家更倾向于哦，我去诊所拿一点药啊，就差不多了。
包括像本地就是开那个病假呵呵，开 MC 的，经常去楼下诊所。哎，我今天头疼，这是我听到新加坡本地的一个算是个段子吧，
算是个段子吧。
就是新加坡的那个年，一般就是每个人一年有多少年假？但是你年假如果用病假它是半薪是吧？或者说就
全薪
或者是半，总之你是能拿到钱的。但是病假不是说请就请的。
需要一个
医生的
证明。
对，你如果想用掉额外的，在新加坡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
头疼。
你去那个小的 clinic， 他就说我头疼。
嗯，
然后那个医生一听就听出来说你想拿假，好好就。
但是我上次去那个体检嘛，体检那个医院的效率比较，那个诊所的效率，其实体检是诊所，它效率比较低，花了一上午。我最后问他能不能给我半天的 MC， 然后他说不行 ，MC 你要付那个。consultant fee， 所以你要去看医生，付了钱他才给你开。
我觉得我们就是看公司吧，像我们公司他就完全不看这个东西，基本上三天五天这种，
因为你们是外企，
感冒发烧就无所谓，
美国是不看的，
他就不管这个东西，
对，
除非你是要住院啊什么的，你就最好是去拿。
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人感冒发烧是不去医院的，所以对。
好，我觉得那这个医疗的方面也聊完了。
那我们下面就聊一下，就是大家一般在就是不工作的时候都做什么，就是看你是
我先开始啊。可以吧，
享受各种美食
啊。我去找吃的时间还蛮多的，所以这是一方面。对， 然后飞饭点的时间徒步这是一个点，对，因为也没有山可以爬嘛，就是其实就是徒步，对。然后以前去打过羽毛球有段时间，现在不打了，然后现在改去健身了，对。然后我最近其实也有在看，就是要不要就是等我健身一段时间之后把那个攀岩也加进来，对，这个可能也是个选项。
听说新加坡有很多岩馆。
对，它就是这种城市生活嘛里面的一个运动相当于，对，它也没有什么户外的东西，对，那这是一个方面。然后游泳，游泳我游的还蛮规律的吧，就是基本上之前只要有去游的时候哈，每周至少去游一两次这样子。
就你比较方便在康达里面，就我们现在要去那个 DYSG 的那个虽然也有很多啊，但是还是要麻烦一点。
对，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你在家里直接把衣服换好，然后下个楼就直接跳进去了。
康德确实是游泳很方便，新加坡好像是人均泳池最多的国家。
对对对，像我们就是我刚刚在跟他介绍说，这边的康德一边就一般来说两三个泳池
是
至少的。
我们现在在 AB 的康德这里录音，然后他这个地方有四个泳池，我觉得很夸张。
我们现在能听到外面哗哗的声音，
超级夸张。
嗯。我们是今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 lounge， 对，然后基本上这种 condo 它也会标配这样的 lounge， 它这个隔壁还有一个 KTV， 对，然后你也可以租，然后它也是一次10块钱，对，然后一次就是6个小时，对，还可以，
一次六个小时，
对，一次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10新币，这么便宜吗？
对对对，
主要是谁会唱6个小时？
那这就不懂了，
可能确实现在唱 K 的人少了。
对，然后以前我们也办过烧烤，因为这边有烧烤台，也是10块钱一次，对，然后也是6个小时。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烧烤台它是纯露天的，它连个小棚子都没有，所以这边下雨真的是你摸说不准的嘛，那你就在摸脚。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办了几次，有碰到过下雨，后面就不想办了，就经常去朋友那边。对，有些朋友他们是那个小区里面是有电的那个烤炉，对，然后那然后他又有个棚子整个遮起来的，包括那个餐桌的地方也都遮起来的，这个就比较方便。对，然后周末有些朋友办 party 啊什么的，就会去一下。
我觉得 barbecue 算是这边这个常规操作
啊，这么常规，
反正就是常规操作，就 barbecue。
对，然后 barbecue 你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比如说那种。马来印尼这种沙爹的这种 barbecue， 对吧？然后中式的那种 barbecue，或者说你想要吃那种
就反正
西方那种一点的也有。
所有的小区还有露天公园，它都有很多个 barbecue pit， 就是一个推个坑位，你
是的，
你可以去租，
是的，
对，或者你去订完之后就约一群人去那里。
那这是差不多，我想想，这个是很大一部分了吧。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就是看电影。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看电影非常好的地方。首先它大部分 90% 的电影都有中文字幕，
这么好。
对，非常屌。 对，
就是国内很多你看不到的电影这边可以看到，同时还有中文字幕。
马来的电影、台湾的电影、香港的电影、日本的电影，
看一看就是马来电影、印尼的电影啊，然后
好莱坞那些都有，
全部都有。
好莱坞也有。
哇，
你想日本那些动画片，日本的动画片它都基本上可以同步，或者说延迟一两个星期就上映了。
这太爽了，这个我太羡慕了。
对，这一点是很好的。
它只是设备，就是比如说没有那么多的 IMAX， 没有那么多的 3D， 但是片都有，
有就行。
其实你在这边看习惯了 2D， 你就一点都不想看 3D 了。它大部分都是 2D，
我很少看 3D。
对，
我也是。
但这个，但你知道这里有个悖论，就是。你知道一般没有什么宏大效果的，大家可能选择在家看 Netflix 或者是 Apple TV Plus 啊，
确实
Plus
很多只有院线才有。
但是就是你看，通常会至少像我们家就会看一些像这个漫威的这个 Superhero 啊，
小朋友也很喜欢是吧？
像这种就是有这种科幻大制作，阿凡达呀这种感觉的。但你这种你又觉得好像不来个 3D 什么的就缺点什么。对，你要是没有这些效果呢，你又觉得哎，我就在家，对，你又觉得哎，我在家好像也能看，就稍微，但是总体上我觉得这边片源非常多。
然后跟电影差不多就是看演出，因为演出的话它也是东西方都有，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像 Taylor Swift， 然后像之前很火的 Coldplay 啊这种。
哦，今年超夸张。
对，他可能不一定会去中国大陆，对，但是他很经常会来新加坡。
对，我觉得今年我们三个肯定都有各自喜欢的这个明星或者圈子，但都会认同今年新加坡的演出超级超级多。
那你要想啊，国内那些很小众的万青可能已经不算小众了，已经不算小众了。对，万青马上要来，然后上个礼拜我去听了沼泽。
哦，
沼泽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
后摇滚，
哦，
对，后摇，
我有错了，
对， 就是
因为近啊，就是
对对对。
然后我因为我去年去听了那个 Ronnie Chan 的那个，
我们俩都去了嘛。
对，
对
然后我不知道，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的会方又给我发邮件做调研什么、
嗯，
因为那个邮件写的很粗糙，其实就也没有落款，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发来的、
嗯。
但是他问我说、嗯：“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些 Mandarin Canadian？”、
哦、
我们打算请他们来新加坡，
嗯、
而且他还举例说那个就是。Nora 就是
哦、
，Nora 今年要来，很快了。
对，对他、
嗯，
他在那封邮件里面明确说，我们今年会请 Nora，
是那个女的对吧？
对、
嗯，
然后类似的说，你有没有可以推荐给我？
嗯、
就你就很清楚他们今年、
哦。Nora， 你说的是那个女的，那个
脱口秀大会。
对，那个还有一个人，还有谁来？
今年六月份小崔要来
了。哦，对对对 ，Trevor 是吧？
对啊 ，Trevor。
哦 ，Trevor 要来。
对，
还有宋飞、
嗯，
宋飞也要来。
嗯、
宋飞那是。
然后还有一些小众一点，马来啊、台湾那边的一些脱口秀演员，他们也会来。
龙世强
，Uncle Roger。
对 ，Uncle Roger 我也去听了，
他
已经被他已经被办了是吧？
龙世强、龙医生也会来。龙医生是我不知道，我们俩听的是不同天的 Ronnie Chan 的吧？
嗯。
他是去给 Ronnie Chan 做开场
的、哦、
我去的那一天
是,、啊、你去的那天
是龙医生去做开场、
哦、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 comedian、
嗯、
然后四月份还有那个汉密尔顿
Hamilton 还有
我比较期待、
Matilda、
啊、每年有 F1 啊什么的这虽然我、
啊、
虽然我不看
了 F1 就不说了
对
就保留项目了、
啊、虽然我不看
感觉很爽
对，主要还是要去找一些这种就是有娱乐性的东西嘛。
对，
对
各种 events 非常多，
对各种 events。
然后新加坡有两三个网站吧，
嗯、
像什么 SisTik，
嗯，
还有什么 Ticketmaster，
Ticketmaster，
就你只要有，我是定期去看的，
嗯、
对各种各样的活动，
一定要订阅他们的邮件。
还有什么创意集市啊，什么 Artbox， 我前段时间还去了、
嗯，
在那个展览馆，就各种创意集市，
嗯、
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每个周末都有。
对我们、我们公司有那个 BuzzSG。
哦，
啊，有印象是吧？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对，
我有印象。
那个就是每周五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周末有什么活动。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还订阅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本地，应该叫 The Smart Local。
嗯，然后每周，
对他每周五会发一条新闻说，这周末新加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实体活动。
每周感觉每周都有三个能凑上。
其实大城市就是会有很多活动嘛，但是新加坡因为它是一个东西交汇、东西融合的国际化城市，它这种就特别多。
嗯、对。
是吧？
你基本看到很多，特别是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很多香港啊、台湾的一些明星啊，他们会先来新加坡这边先试试水啊，看看现在的市场反应怎么样。
哦，对对对，
对吧？
在COVID的时候，
对吧？
很
多
商业的公司也会这样，就是说他们出海东南亚的话，
嗯、
他们会先在新加坡打开。
而且听说 COVID 之后的第一年，他们都商演都唱的特别卖力，因为那些歌手很多年没唱了，好久没有唱，他们自己也想爽一下，唱特别卖力，把那些歌迷都觉得超值的，本来就是个商演而已，就唱出了演唱会的水平。
我在这边看过最值的是88块钱的告五人第一排
哦，好
然后还是那种小的那种音乐厅里面的，还不是那种大的体育馆，
那
个设备超好。对，那好，那最后一个点其实就是因为这边很小嘛，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出去旅游。那近一点的，比如说很多本地的朋友，他们会固定一个时间去新山啊，然后或者去槟城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对，
都是在新加坡的地方吗？还是
是马来西亚？
哦，没有，
马
来西
亚，
马来西亚那边，
对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比较就近的一些，对，然后如果说是刚来这边没多久的一些朋友，他们会选择说，哦，我周末多去探索一下，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地方，像普吉岛啊，然后像什么泰国的清迈啊、曼谷啊，然后印尼这边的一些岛啊，对。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就周末，比如说你多请一天假，然后一个三天的一个小周末就可以出去了。
东南亚的中心，
我同事他说东南亚的爱好就是潜水跟爬火山，火山很多。
好像真的是我也是很多这个新加坡的，
是的。
然后就是潜水，
是的，
对，大家都有那个
没爬过火山应该不可能了，
那个、
基本上都爬过
潜水的那个执照，都考过，对，全都
潜水可能因人而异，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浅嘛，身体原因啊什么的，或者说不会游泳啊、怕水啊等等，
但反正
不一定有。
嗯、
对对对。然后，如果这些就是刚来一两年，这些地方都去过了，接下来大家就会开始往外面拓展了嘛。那像很多新加坡人，他们每年很喜欢去日韩的，对你基本上十一二月。整个组是轮流去这些地方的，轮流去，
超爽，
对，超夸张。对，我们组基本上有一半人会每年去日本。
我是觉得尤其是在新加坡，
嗯、
就我之前比如说在中国，在杭州啊，在北京的时候，
嗯、
觉得旅游嘛，就是一件生活，就是 lifestyle 以外的事情，
嗯、
就是你跳出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件事情。
对、
嗯， 我觉得在新加坡就是出国就是 lifestyle 的一部分
啊、哦，因为它太小，
对
对
对对对对，就感觉不一样，就真的是周末、
嗯，
哎，我们今天周末不然一起去个什么地方？
但你签证也是要弄，
其实在这边办签证是超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朱干红在这边还可以、
啊，
因为本地人他所有地方都基本上都是免签了嘛，他世界上第一、
啊、
第二的那个护照
，OK，
对含金量，所以他那些大使馆都还蛮空的，你可以去、
哦、
去预约，
有这个优势。
对，
另外就是你有在新加坡工作的这个身份，其实办签证很
对。
哎，那是不是会有人从国内飞过来办美签之类的？有吗？
这个我们不确定。
你国内飞过来好像没什么用，
没用。
那你要有本地签证才可以。
国内飞过来是办不了的，因为签证必须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办。
是吗？
对，我回国的时候，我本来想去德国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德国的大使馆告诉我必须在新加坡办，因为中国他们没有我的那个。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跟收入
哦、oh, ，OK，
所以我得拿到新加坡的那个工作证明，然后去新加坡的大使馆。
那么举个例子啊，这边的美签，我当时不管是预约还是说去面签，都是非常的简单。对，面签基本上就是一两分钟那种的，对、
嗯、
他不会问太多。这但是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不好说的。对，
因为确实本地人出国的需求是刚需啊。
对、
嗯就是、
对对。然后
在这里就会觉得
日签这种的，我也基本上是直接拿到最高的那个五年嘛。对，然后台湾现在也开了，他一给就是给一年，对，你可以每年去两次这样子。
澳大利亚也是一给就给一年。
对，然后其他这些周边的这几个国家，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因为现在都免签了嘛，所以也就不用也没有什么好
说
的了。
因为你经常会发愁周末去哪里，所以你就提前先把签证办好。你不是因为要出门所以办签证，
嗯、
就先把签证准备好。
那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你有免签之后，它可以免签几个小时，比如说72个小时啊，这样子96个小时这种的，对吧？然后或者说过境啊，可以让你去玩三四天啊。
嗯、
我之前听说就是。中国护照办菲律宾的签证比较复杂，所以就是你去办一个美签，然后你去菲律宾会简单一些。
对，本来其实在新加坡免签之前我就打算来了，因为就是你有美签的话，你是可以在新加坡待96个小时，这是在对中国免签之前的政策。
哦、对
对,
对，
然后突然就免签了，
我以为你是来看 Taylor Swift。
哦，没有，他在那个我住的地方周边也办过一场，我也没去，就票价太高了。
OK，
我觉得在这边坐飞机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去年旅游加出去做分享、参加活动，飞了120个小时。
我的天，那你很里程数攒了不少。
爆了，
对，就全部都是新航那边的。
对，我觉得这边的那个飞机场体验太好了。
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机场。
所有人都
张仪，
所有人都会这样说。
对，
就连外国人回来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像回家了一样。
就是首先就很舒服，然后就是你在现在在机场过夜，还有他的像公共设施、卫生间、喝水啊什么的都很好，而且旁边就有商场。
嗯，
基本上你想你在那个机
场你想要的东西全部都有，
而且就是你登机的流程非常丝滑。
哦，
嗯，
就是。很多地方的安检是统一的，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排队，但是他那个是登机口排队，
嗯、
感觉就是安检流程呀、免税店呀，各种
优化过了，
都
对。
OK， 这个我还没有太多体会，
对，
走的时候可以体会。
对，你离境的时候就会发现，
嗯，比如说你起飞前一个小时，你可能过了安检，你就没什么地方去了，但是在这边，
嗯、
你基本上就是比如说9:20开始登机，你就9:20到那个地方就行了，就其他时间你都可以在机场里面逛。
OK。
因为你他9:20开始，大家都在那个登机口排队，然后在那个地方安检。
嗯，
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们带着小孩出国，然后去的很早，然后小孩你知道一分钟都停不下来，后来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 playground， 就长滑梯。
哦，那个地方我觉得
特别长的，从那个三楼直接滑到一楼。
那就是 Terminal 2的那个。
我忘记了，那个大人也可以滑，我们全家人一起滑，而且就基本上没有什么。
羡慕羡慕。
可以。
它就边上是一个电梯，是一个 lift。就是直梯，然后就有一个滑梯，就是那种圆透明的圆筒，从那个圆筒中转下去，就是它分两种形式可以下去。
嗯，
机场挺好，
机场确实不错，
还有那个瀑布，还有那个 Sky Train 也挺好玩的。
嗯，不要聊机场，我们就那个，我们现在在聊你们做那个。周末都做什么了、嗯？要不新涛你来聊一下。
我也是在新加坡，大部分都徒步去，好多地方，都去过了，就是各种地方徒步。哦，新加坡有一个，它虽然地方小，但是它 就是经过设计，它有很多徒步路线。
嗯，
然后
它有什么 NPC 是吧？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 PCN
Park PCN 哦，对 ，sorry
Park Connector Network。
对，
就是它有很多公园，然后它建了、
这
个。
这个我也想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
Connector 就把那些公园都连在一起，
就是把公园连成一个徒步路线是吧？
对
对的，你可以走到这个、
哦、
或者骑自行车也可以。
嗯，
哎，那它这个，那它那个中间如果有路，它怎么弄呢？
今天你就知道了，一会儿我们就带你看一下。
哦，是不是有一些高架桥？
对，
哇、哦，设计过的。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啊，我就是中心区域是没有的。
哦、
oh, okay, 中心区，
如果你住在中心区域，这一圈全部没有。
但是你换来的
是
生活方面，
对，像一些休闲的，像东海岸，
不能老有啊。
对，
有哪里都有。
Coast to coast，
嗯，
有40公里，
嗯，
然后它都能连在一起，全都是公园之类的。
很不错。
新加坡有一个政府网站，就叫 N Park，
嗯嗯，
是吧？然后它里面列出了应该是大大小小110多个还是140多个公园。
然后我再吐槽一点，除了刚刚这个 PCN 的这些路线骑车比较方便，剩下的地方全部很难。
啊，骑
车是 hard 模式，这边没有自行车道。
对，没有自行车道。
你要跟行人
鸡飞混行，
对。
你要么跟行人，要么跟车椅，但是我觉得还可以。骑慢一点的话，如果前面有人就，
因为它红绿灯蛮多。
对对对。
然后
下坡。
对，然后你没有自行车道，本来就骑的不是很敢骑，你骑慢一点了之后，你不如走路。
嗯、
你之前不是环新加坡吗？
啊，对，那个就是 Active SG 搞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我们去参加，就是骑新加坡一圈是120公里。
他有做活动的话，他会就是会明确的把那个地方划一下、哦，或者说有个领、
啊。对对对。
他们的组织能力真的超好，就是那个。路已经这么难骑了，就是他们给你组织的，起码没有事故是吧？
我们去跑过两次马拉松，扎马，对，其实马拉松蛮多，
啊、
每年都会有。
我去年跑了一个10公里，第一次，我也是入坑的、
嗯、
啊。所以就是感觉体育活动还是挺多的。
政府的它的本质，它就想让你健康嘛，它、
啊、
就可以
少花钱，
所以它组织了很多种体育活动、
嗯。
而且在新加坡还有一个 app， 我不知道安卓用什么，就是
还有 C365 是吗？
啊，对，那个
啊，他、做了好几个，做了我都装了。
还有
C365 那个 Lumi House，
那什么东西？
就是、
哦 ，Lumi House 这个我来介绍了，因为就是这个 Apple Watch 在新加坡。苹果，你在苹果的新加坡官网上可以看到这个 app 首页、
嗯、
然后呢它是苹果跟新加坡政府合作的、
嗯、
这个 app 呢是你买了 Apple Watch 之后你把这个 Lumi House 装上之后它会记录你的运动轨迹、
哦 okay、
那它会督促你每天运动嘛就各种打卡
嗯，
比如说今天任务完成了它就给你返多少现金
啊
就是可以兑换成超市的购物券呀、啊，最多
100新币了，
没有
这么爽。
没有，我要说完，最多可以把这个手表完全赎回，也就是说，
直到你付回来，你都可以赚。
也就是说，只要你坚持运动，等于政府白送你一个 Apple Watch。
我去，这么爽！
对，我现在
每
年
换一个 Apple Watch，
我现在每天都会。就是 close the ring， 我每天都会做。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女生穿 legging 去上班
啊，这个是潮流嘛？
对，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运动的。
哦、
对，真的就很夸张的，就是下班了就走去运动什么的，然后甚至会有那种什么上班的大家组织，哎，我们团建去找个那种健身房去跳个操，还是去踩个单车那种都有。
新加坡的肥胖的人比较少，你没有发现？
啊、哦，确实，嗯，
对，
他政府有管控，
管控
对，
其实不是管，就是鼓励嘛，我觉得。
嗯，就小区啊、公园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锻炼身体啊、跑步的那个人。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我爸妈来新加坡之后，
确实
说，因为他们的比较最直接，就觉得这边到处所有人都在运动。
他管控是真的有管控，他管糖、管盐。
哦，管糖。
哦，对对对。
反正它是有官方的要求的，在新加坡售卖的理论上
饮料
所有的
饮料
饮品
现做的都要
全部都要按照糖、啊、还是健
就是主要是
某种
有两种
某种健康
对对对
一
个是健康等级、嗯、一个是糖分
哦分
就是 A B C D
那你就是 A 是比如说就是
就会写的非常清楚这个是 A
你买瓶矿泉水是
A 是最健康的、
嗯、
D 是最不健康的、
嗯、奶茶店所有奶茶都要标
对都是基本奶茶基本都是 C 和 D
然后他们因为这个事情。所有的奶茶店都推出了叫做轻乳系列、
哦、对对对
轻乳系列、
嗯、
就是很搞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些中超嘛、
嗯、
就比如说斯加克、
嗯、
你会看到就中国的就是中国生产的饮料他们说
补一个标上去是吗
就是无添加什么健康什么包装很好对地
、
而且政府规定如果是打标地的话是不允许做广告的、嗯 对，
然后你会看到711那种小一点的711这种便利店，它默认卖的壳的都是无糖的，然后你要买那些原味的最好是去大的超市买。
嗯，这个确实是在管控，这个是就是、
嗯、这个是真的。
不过我昨天在时隔，我问他有没有那个、
嗯、
无糖可乐，然后他就说只有有糖。
哦，那就不好说了。
那可能他那个店就是在清仓，我不知道。
这个不好说。像本地人喝的那种咖啡，就十个里面喝的那个 Kopi、
嗯、
对吧？他现在是默认要求是不少糖，少糖，对，熟、
嗯、
呆，对，少糖，对、
嗯。
然后甚至是希望你就是点那个无糖的版本，对。然后希望所有的小贩中心里面的小贩都少加盐，少加油。这个是倡导，这个不是管控。
有点类似宜家嘛，宜家的那个所有的可乐都是。兑了一半水吗？还是少放了一半糖？他们是就是非常
啊，这个新加坡真是超级大政府，这个
嗯，是大家长。
嗯
嗯。
然后说到运动，我还想推荐一个，就我自己在参与的事情是，新加坡本地有那个叫 Stranger Soccer 的一个 app。
嗯，
你可以在全岛约，就是
约球
、哦。对，我现在就是坚持每个礼拜会下场踢。
哦，你踢球？
对。我知道你是马竞球迷、
哦、
我知道你也看。
对，我高中时候踢球，但后、哦、高中大学时候还踢，后来就基本没踢了。
然后就每周踢球出汗蛮好的、
嗯、
我也觉得平时想干这行的就平时也不运动。
很不错。你们说起运动这个还真的和湾区挺像，因为我之前也发过一条推嘛，我就说我感觉那边其实和国内最大区别就是那边运动氛围很好。
嗯、
对。但其实我觉得新加坡这点很难得，因为一般来讲城市里面它的面积有限嘛，这么拥挤，其实不太容易有这种培养起这种运动氛围，或者甚至有这种运动场所。
嗯，
但这边就是它建了很多泳池啊，
嗯、
然后徒步的地方就比较好，
就是、那些简单的就是杠铃啊，拉个杠子呀、
嗯，
吊个什么，那个基本上所有的地方
，HDB 下面也有，然后康道里面
康道也
有，
公园里也有。
嗯，
这边是不是就是室内的运动会比较流行或者比较多？反正像室外，比如说这种网球，在湾区比较流行的
哦，这里也很流行哎，
也很流行，
网球
也有很多网球场，
康岛都会有网球场
哦。那这个真的是下了
康岛要大一点的康岛才会有，像我们这种新建的、
哦、
有面积不是特别大的，它就没有了。老康岛会普遍多一点，嗯，
所以其实都有，嗯 ，OK。
嗯，
篮球场或者足球场也是都有，
主要还是爱打网球的人多、啊，所以
对
啊，尤其是
对，
那真的很不错，
就是有很多设施，就是你如果打什么球，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地方，你可以在那个 ActiveSG App 上、
嗯、
最难抢的应该是羽毛球，
对对，羽毛球确实
羽毛球是最难抢。
说到这个，它又是分369等了，就是你不是要用那个 App 定嘛，然后很多那个球场都是。公民是提前三天是吧、
啊、
不是、
哎、
你可以定两个周是吧，
吐槽过吗，那个游戏区吐槽过
啊、哦、对对对
怎么说，
就是你如果是公民，你比如说我具体时间不记不清嘛、
嗯、
你可以提前两个周去定那个球场，
嗯，
然后 PR 可以提前三天，然后、
嗯、
可能是提前一个周，然后
总定不上，
对，像我们这种人的话就看什么都是满的
哎这个
但是你可以找朋友帮你定
哦，应该有这种中介服务吧，就是
没有
黄牛没有吗，
总体上场地还算多了，就是、
哦、
就是高峰
最热门的，我们刚刚只是讲最热门的是羽毛球，
但是其实很便宜，像游泳好像是2块左右，
嗯，
不限时间，
就不就在哦 ，OK， 嗯，
然后1块2块，健身房也是都很便宜，
嗯，
羽毛球上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可能18、20、30都有，对，然后普通一点的羽毛球场可能5块10块的也有。
嗯，就是学校的那个就稍微便宜一些。
嗯，
我估计跟这个 Stranger Soccer 可能类似，就跟订球场，就也是有平台。
还有一些是所属是政府的，然后有一些所属是个人的、私人的这种的。
对，这个我之前是完全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新加坡也是就是大家都这么热爱运动。
他人均寿命很高的，80几岁，
对，
还不错。
嗯，
那日本可能差不多。
我觉得国内大城市特别欠缺就是这种场地。
嗯，
包括我们家其实算离那个 National Stadium 其实不算特别远，
嗯，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没事去那儿溜达溜达。
哇，那边真的是
感受一下气氛，
好丰富啊！我每次在从那路过，干什么的人都有，
哦、我还想提一件事情。我最近才发现，那个是政府组织的，就是你在 National Stadium 边上遛弯嘛，走嘛，会发现，隔几步。100米或者50米左右，就有一群人围在那里放一个大喇叭，然后跟着节奏。
啊，那个是
类似广场舞，但是那个热量消耗非常的惊人，就是都是非常难的动作。
跳操，跳操。
对，后来我发现那个是政府组织，
对对 对, 对，
而且你只要参与报了名，好像还能拿到一些。
我去，
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的，
你
们去一些大学门口看也会有。
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让你、
那个教练好像是军队的是吧？有一些当兵的，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很多，非常多，走几步就一个，走几步就一个。
啊，太细节了。
就近来说，就是比如说旁边这个 SMU， 他们那个大学门口也有跳操的。
我也经常看。
就你没事路过那里，你都觉得我要运动一下。
哎，其实我想问一下技术方面的，就是这边的那种，比如说一些 Meetup 呀，然后 Hackathon 或者是技术大会，听好像听你们之前说也挺多的，是吧？
蛮多的，
蛮多的。
我觉得跟国内主要的区别是，国内首先没有 Meetup 了。他就是
很少有，
算
什么很少，
他是算那种什么技术峰会啊、交流会这种。
对，国内很少有人出于这种兴趣去组织这种。
关键是国内的活动通常会放在周六周日，因为
太忙了，
工作日大家都
是的，
你懂的。
然后一般都是大公司组织的嘛，对，或者说当地的一个公司组织。
这边其实也有，就是这边很多也是大公司，比如说赞助场地之类的，但他们会放在就是晚工作日的下班以后。
嗯。
然后通常就是会公司一般赞助场地，额外可能
搞几个披萨，
对，买点披萨、
我们公司就搞过，
提供一点饮料、
是不是就像那个杭州 Python Meetup， 你是我去你那边参加那个、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那、这边的常态就是工作日下班之后，因为对，尤其 CBD 啊，或者就基本都在 CBD 附近，大家其实下班离得也都挺近的，就过去了。晚上交流会结束之后，差不多就。一般会分享两三个议题，结束之后差不多就九点上下，如果大家还意犹未尽，就去老巴沙再吃个夜宵，聊聊天，然后一天就这样结束。
我觉得什么范围就什么方向的基本上都有，对，然后但是比较多的话就跟它市场有关系了嘛 ，data 这方向感觉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会、对嘛，然后现在 machine learning AI 的肯定也很多、对，然后前端应该算是不少的了，前端算也不少了，
包括 Google 本身也不少，那个我订阅了那个Google 的一个就是什么 workspaces 的那个账号吧，就经常就是晚上有活动、
developer space
啊 developer space 对 sorry 对，他就定期有活动，
对，
长期有活动，
他就是我觉得 mobile 的算少一点， mobile 是最少的，
为啥呢？
这边不太需要吧，可能，这边工作机会 mobile 的也比较少， mobile 的就是、
我感觉综合性的比较多，
就
是研究底层技术的相对少一点，
对，
因为我感觉一定程度上新加坡可能就是那种你需要大公司投入很大的资源去研发一个什么框架呀、做一个平台啊，这种的机会很少，
对，
但是你在上层做个 app 做个小的 small business 这个还是蛮容易也比较务实的，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全站啊，
对对对，
类似这样的，
是的，
会 AWS 跟 GCP 捏产品的那些人，
对对对对对，
对，
他通常就会在乎关注这些最上层操作层面，
对对对，
反过来说就是这些就是人比较多的竞争比较激烈，大家也偶尔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想要过来的话，有些冷门的
这边对像
整体上比较务实，我觉得
对，
就是这样，
而且另外我得说就是务实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或者一个也不是想说它不好，因为同时我觉得新加坡本地的这个状况就是在务实的同时，我是觉得新加坡本地人都蛮聪明的，对，都非常聪明，头脑都非常非常灵活，尤其是像新加坡这个坐拥这个 NUS 跟 NTU 两个世界排名前二十吧，这个高校，对，出来这个毕业加包括第三那个管理学院是吧？管理大学
SMU
对，
就在旁边，
对，据说是雇主满意度是超一定程在某些面上是超过前两家的。就如果只看雇主满意度的话，所以这三家大学出来的学生就是都是训练有素的，然后头脑又聪明，技术又好，对，再加上他们务实的这种心态，就是其实做的东西都蛮不错的。
像你们肯定会去分享一些东西对吧？我知道 AB 是经常去演讲的，应该
我在本地讲的很少，对，我
没有，因为没有移动端的人，没有移动端的会你就讲不了，
比较少比较少，对，本地讲的比较少，然后可能跑过，我去年就去台湾讲嘛，然后去美国参会嘛，然后去荷兰参会这种的。
哎，荷兰的会为什么这么多？
荷兰那边因为他们英语普及度特别好，是在欧洲那边英语讲得很好的一个地方，
哦，应该算是一个交通枢纽。
对，交通枢纽也是一个方面，它的机场
法兰克福以外应该就是阿姆斯特丹，
嗯，
它同时也有港口。
嗯
嗯，
这是我的感觉。
对，然后大公司也比较多嘛。
哎，其实此时此刻就刚好是 Vue.js 阿姆斯特丹。
嗯，
哦，这么巧，
就在现在，就在现在。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说这个前几年没有，就是新加坡互联网比较新嘛，是不是也是因为也是正好前几年能够去吸纳一大批大陆过来的人，像你们的一个契机？
这就是一个机会嘛，他本地的人才可能不是很多，
需要人外面的人才。
OK， 我个人观察呢，你说的这个应该是个结果。
结果，
我觉得首先，
嗯，
我个人观点啊，首先我是觉得整个东南亚的经济是有一个上升起飞的空间，
嗯，
然后才再进一步往下推说，那我们经济要发展，是不是可以从中国引入人才，或者引入一些互联网的模式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对，因为你光有，我觉得光有中国的人才输出，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哦，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人才输出导致了这个结果，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本来没有这些人才，然后因为他比如说你不论说经济发展起来，还是说就是互联网发展起来了吧，
嗯，
他需要这些人才，所以才从中国招很多人
过来。对对对，这个我认同。
他们之前就是比如说中国这批大厂的员工输出过来之前哈，可能他们想在这边找到一些比较好的经验丰富一点的，就是去本地什么 Google 啊 Facebook 啊这种的分部里面去找一些人，
很少，
但是这些人的数量特别的少。
因为我在阿里的时候，哎，坦白说了，我选择来新加坡之前，我在阿里算是能够看到一些，在阿里内部看到一些东南亚经济发展的
机会啊，
对，能够提前看到一
些。其实我们应该是同时看到了同样的机会。嗯，你当时有去，比如说 Lazada 的宣讲会这种的？
没有，我在那个之前我就对，包括阿里在我出国几年之前收购 Lazada 这件事情。
嗯，对对对，
当
时我们
第一时间知道。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一些什么业务上面的一些互动啊，
再有
这些东西，
就是阿里巴巴跟那个马来西亚政府有合作做，
嗯，
就你现在看到那个 Touch and Go 其实就是支付宝
那边的吗？
对吗？
嗯，
我敢打赌那个就是支付宝的技术移植过去的，然后那个是阿里跟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合作。
嗯，
也是我在出国之前就看到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个人在阿里内部我是有所了解的，所以我大概知道对这边经济的一个状况。
电商公司还是有好处。
对，而且其实当时我印象中我在阿里工作的时候，其实周围的同事吃饭聊天也会聊起东南亚的经济
啊，
就是马来西亚怎么样啊，新加坡怎么样，然后印尼它其实是一个人口第三大国，对不对？
嗯
嗯，
然后又有非常特殊的那个地缘的那个一些因素，所以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在。
嗯，
对，有很多潜力。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我出国之前其实已经知道的事情。
嗯，也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要赶上这个 timing 才行。
算是吧，或者说，我觉得了，我就反正我长期工作感受下来，我觉得机会永远有了。虽然微观上看，可能今年
多一点，明年少一点，这样子。
对，我觉得好的机会永远是有的。
嗯，
可能就是那些机会就留给了那些，就是说他会善于捕捉那些线索，或者是收集那些信息，
嗯，
能够看到下一个机会在哪里的。
是
的。那我们今天这期又变成新加坡科普了。
本来不就是要聊这个吗？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今天可能还会有更多，就是比如说跟加州的对比啊，因为我当时去见他之后，然后在那边待了一个星期，就感触还是蛮深的。我当时会觉得说，哦，就是让我过去比如说去工作几年啊，我也会很愿意这样子。
嗯，
对，就各方面都挺满意的，就除了就是我可能不是很喜欢开车这件事情
啊。那你会很煎熬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你慢慢会习惯吧，可能。
嗯，
这个
是
对。然后你在新加坡这边的话，就是像购物今天讲的，就是很多东西是它是比较按部就班的，就是这样子。
嗯，
对，然后每天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律，你去做，然后你就慢慢的走过去就是了。
嗯，
对。嗯，好。
那我这边呢，说实话，我是19年来新加坡的吧，到今年是算第五年了。但说实话，我来新加坡这么久了，我好像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跟大家聊天这样，就是说回看自己在新加坡经历的，或者说给我自己心中的新加坡做一些 各个方面的总结吧。
嗯
啊，当然同时也是我来这么久了，有些信息跟二位另外两位在新加坡这么长时间人聊过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还有他们另外的不一样的一面，也算是开眼界了。
嗯。
我也是吧，我感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你也是，
我也是一样，跟交换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我的感受还是，就确实也听你们聊，对新加坡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吧。然后我是觉得，我对于这种城市生活还是挺向往的，因为在美国这种地方待久了，你就觉得，就是还挺想念在城市里的这种感觉。然后尤其是。听到了很多就是之前不了解的，像新加坡也有很多这种比较浓厚的运动氛围啊，然后像这种东西交汇的文化，有很多演唱会啊，能看到不同地方的电影，我觉得都是很正面的地方吧。可能就是除了像你们说的 PR 的这个过程会比较的艰难不确定之外，其他的我感觉都是挺正面的。所以我曾经就是我之前也在群里说，我想过如果我当年没有比如说去美国，我现在应该就大概率在新加坡或者日本之中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你如果想从国内去其他地方工作的话，也大概率只有这些选择嘛，对吧？没有特别多选择。你说去澳大利亚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少。
真的没有什么互联网的工作机会，可能。
我自己还真的是最后就是新加坡、日本二选一做选择。
对对，真的是。然后日本给我的感觉是，但也只是感觉，就是这种比较偏向于这种比如说你。有特定的行业，你认识特定的人，然后他就在那儿，或者说你自己就想做一个这种比较独立开发这种，像我们像、那个、
大家都认识的
小明这种感觉。然后新加坡它还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传统的这种互联网或者说创业机会更多的一个这种地方，毕竟它比较资本比较密集，所以对我。总体对新加坡印象还是挺好的嘛，然后我觉得听众们就是听了这期也可以去就是仔细斟酌一下，就是说要不要考虑新加坡的机会这样子。可能现在虽然和前几年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变，就是大家就要自己根据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嘛。
我最后作为就这边一个吃喝玩乐群的群主哈，可以再说一两句。因为我跟信涛跟那个狗狗我们其实都在一个群里面嘛。
嗯，
对对对。新加坡政府当然很喜欢说，就是说新加坡不是小，是小的是你的那个眼界，你的心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讲的比较夸张啊，但是其实大家听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只要把那个整个就是地图的版图放大之后，
嗯，
对，你把马来啊，你把印尼啊、越南、泰国这些东西你也考虑进来，然后加上比如说甚至菲律宾啊、台湾这一块，
嗯哼，
对，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嗯，就是还是有地方去探索。对，然后有地方去尝试，然后再加上说其实比如说你在外企啊这种情况下，你的年假还是比较充足的，就支撑你去做这些事情。
嗯，
对，那就还可以。好，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
谢谢，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